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斜线 Taiwan 斜线 TechNet。
OK， 那我们今天大概是分上下两部分。那我们早上的话就是大概介绍跟 SQL Server 整体效能上面，就是硬体架构啊、在乎设计啊、然后程式啊这些大概比较中观性的效能。那下午的话，我们就分成索引跟交易管理这两部分。那所以我们就早上先看一下SQL Server架构啊、交互规划，然后工具。那因为我们两个大概常常被微软派出去，或者是一些顾问们，所以我们俩就尽量的用曾经发生过的经验来讨论，就分享一下既有的调教的经验。
这个我们在做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跟我跟白金就碰面碰了很多次，然后每一次都想说要这个赶快把投影片做好，结果可能做了两张之后开始又聊，一聊又聊了半个小时这样子。可能就是我碰到什么案例，白金碰到什么案例这样子。所以今天早上的 session 我跟白金会是比较采用对谈的方式，就是就彼此碰到哪些经验，然后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方式来做。那下午的 session 的话，就是上半场的 session 是跟 index 有关的部分由我来主讲，那下半场的纯 session 跟 lock 的部分就由白金主讲。那我们两个会中间会互相串场一下，就是说可能会看看对方有碰到什么样类似的经验，可以在同样的地方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SQL Server 在整体存取上面的特征了。那这个其实 SQL Server 大概都是 client server， 而且现在大概都是就是在不同台的机器上面存取。所以当你今天在下这些查询语法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用DSQL 语法 ，Interactive Select 语法，然后透过网路，然后对 SQL Server 提出查询动作。那既然是透过网路，其实各位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你今天传回来的资料啊。就你不要只来信号，然后一定要有会，那绝对不要是大量资料然后透过网络上传。那尤其你如果说你可能说我现在中间层的 business 可能会要大量资料下来之后才去做运算，那这种的话也尽量用 stop procedure 啊，尽量能够让资料透过网络回来的资料量少一点。因为事实上这个时候在传大量资料，如果要给前端，前端要有一个 buffer 来收，那这个时候要准备一个 buffer 写出来。那如果你有大量资料的话，那你可以想象说你现在资料处理上面，比如说你用dataset 啊，或者用recordset 啊，你收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其实你没收完之前这个 server 都要 hold 住，它都不能塞给你，所以两端的 buffer 要同步。所以那你处理的比如说你调一百万笔，你处理了一万笔，其实这个 server 就要 hold 住99万笔，准备要给你。那你在这边再继续，你读了一万笔，他就再丢一万笔下来，你的 buffer 清空，他才能继续上。所以当你今天载量越大的时候，其实这会影响网络来源，也影响了 server 端要准备好放着给你，而你也要在前端也要这样子来收，然后来做处理。所以这种凡是网络行为的话，能不存取能不就尽量不要存取，能批次存取尽量累积批次存取。那像我之前就有碰过那种大量塞入资料的，那我就会比较建议他说，他能不能比如说把多笔资料集成一个批次，一句话塞过去。那这个顺便可以到2008其实又会有好一点，2008一个 insert 后面可以接好多 value 的，就是同一笔 record 你有多笔 record， 但你只要一句 insert value 后面就是括号栏位，然后比如说你有五栏就五栏，逗号第二笔记录括号五栏，逗号第三笔记录。所以你在 insert 的时候你不必凑 begin chain 然后好多句，而是一句话后面括号逗号括号逗号，就把比如说你要一次 insert 个几百笔，就是这样括号逗号括号逗号一句 insert。 OK， 那能够批次就批次，然后能不要沟通就不要沟通，不要没事这样子像 cursor 一直往路来。所以为什么到后来尽量不要用 cursor， 因为 cursor 就是一直网络来回， 所以这种撰写的方式尽量避免。那在查询法上面的话，当然这时候会交由 Relational Engine 来执行。那 SQL 其实一直都是两大主要引擎啊，那当然到了2005之后多了 Data Engine。那两大引擎里面 Relational Engine 其实它会有一代比一代聪明的执行计划，所以每一版的 Relational Engine 在更新之后，其实它对相同的语法它可能就有不同的执行计划，所以我们一般都期待说这个执行计划会越来越聪明，所以那你今天直接升级 SQL Server 会有效能提升的好处，它就帮你最快的话去找到最佳执行计划。那加入 Storage Engine 实际上去执行，就是 Storage Engine 实际上它就去 allocate resource， 那在2005之后把这 allocate resource 的这一块呢又把它直接选叫 SQL OS， 就是怎么样去 control processor control memory 啊这些相关的东西。所以那在提取回来的时候，那把它的结果再重新组回它的资料内容，然后透过 TDS protocol 然后再传回一个 client 端。
对，那个刚刚百姓有提到，就是说就是尽量是用批次的方式做，就是这个可能在就是我实际碰到的几个案例也是，就是说他可能譬如说他可能是一个训练单位，那他要把参加的学员的资料写回去这个 DB， 那如果是一个小班级，可能譬如说来个10个20个，那他没什么问题，那个网页是不会太忙，但如果碰到一个大的班级，譬如说像今天可能有一次就300个，那他就会太忙，为什么？他就是每一个学员的资料就是 insert 一次这样子，然后把它前后 transaction 包起来，所以它就会 timeout。 对，所以这个也是你要变成就是要去改写里面的内容，否则的话就会发生那个问题，就是它就好像是 SQL Server 跑不动，那事实上真是冤枉，跟 SQL Server 有什么关系？那其实是你撰写的方式可能并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方式这样子。
OK， 所以那在SQL Server其实在整个硬体上面在使用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它最耗资源的大概就是最耗 RAM 这样子的资源。这个就我之前去听那个 Intel 的研讨会，然后现在大概有一些朋友听过我在那个讲过这个经验，就我去 Intel，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世界上的 IT 的进步都是他们嘛，所以他们就很自豪，然后他就讲说硬碟的这些厂家都不长进，害他们的这个 CPU 的速度啊，从20年前的 20MHz 到现在的 2GHz， 然后但是在硬碟如果 CPU 如果做一件事情是一分钟的话， RAM 做一件事情大概要1到3小时， Disk 做一件事情要3到5年，所以他从他以前的20MHz 到现在的 2GHz， 所以那他的效能已经提升了非常多倍嘛，所以大概100倍，所以原来如果是一分钟的话，现在可能0.1秒钟比如说他就做完了，可是呢你如果一区硬碟存取，你就从原来的3年1分钟变成3年0.1秒钟，你一点都没有感受到你的效能提升嘛，所以他就讲说周边厂商太逊了，害他们这么努力，但是完全没有那个感觉。OK， 那时候其实我就是这种比较好事，我就喜欢说，哎 ，Intel 说硬碟不好，我就要去问硬碟。我说，哎 ，Intel 说你们不努力，就硬碟就说，Intel 胡扯嘛。他说 ，CPU 就是要快，硬碟就是要大，所以当它是20MHz 的时候，我是20MB 的档案内容。而他今天 2GHz 的时候，我已经到快 1TB 了，所以我的进步比他快很多，是他比较那个怠惰，没有努力。那在，但是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它的重点在于什么？在于 database 它尽量它是大资料量，那它尽量凡是大资料的，不管是 analysis service 也确都一样，凡是大资料的都不希望常常去硬碟存取。所以他们一定有一个结构，就是 buffer。所以很多朋友会以为说 SQL Server 会有 memory leak， 因为它资料似乎是记忆是越用越多，越用越多都不会去释放。事实上，它是凡是读过资料，先留在记忆体的 buffer。 那除非有必要不把它拿出去，因为这样的话它才可以尽量不要从硬碟提取东西出来。对，所以那在资料区块上面，其实你就可以看它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快取的区块，然后尽量把资料一直从硬碟提取出来。对，凡是用过的先留在记忆体，除非记忆体不足才把它丢出去。对，那这大概是它的一个结构上的特征。
这个我顺便补充一下，就是说感觉上你们好像会觉得说 SQL Server 的记忆体永远不够用，但事实上因为当它需要用的时候它才会去捞，所以如果你去看，我们晚一点会接到那个 Performance Counter， SQL 有两个内建的 counter 可以去看它需要的记忆体的情况。那我实际观察的结果是有一些机器，譬如说它可能装了 4G 8G 的记忆体，那 SQL Server 可能用不到 1.5G， 它也不会再往上涨。但有一些机器可能又装了32G， 它吃了31G 这样子还不够。对，那所以那个没有说它一定要吃多少，就是看你实际上的需求是需要多少，它就会用多少记忆体，这是刚刚白定提到的部分。所以不要以为就说SQL Server 好像就是吃 RAM 的这个大怪兽，其实不是，它是有需要的它才会用到那么多的记忆体，这是我想要跟各位说明的。
对啊，那这个常常其实会有人问说什么叫记忆体够用，那这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资料是常用，就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他累积资料是累积10年资料，那像我昨天去那个台湾邮政，那他们就提说他的资料因为有法规的限制，所以他不知道要保存几年，比如说保存4年还保存6年，所以他的那个资料累积是几十 tera， 但是你今天常查的你大概不会常查这些事情嘛，除非你又要去调查什么事情才需要去把以前的历史记录调出来，否则的话你虽然有个几十 tera， 你不会需要个几十 tera 的记忆体，你可能说我今天常查的是只有这一个月，那常统计分析的只有这一年，那这时候你的这个资料量可能只有 1GB， 那这时候你的记忆体 1GB 就够了，那其他东西在硬碟根本碰不到，所以这时候就会有刚刚徐志学说的说我今天要访问的 counter， 因为你到时候你要根据 counter 来去看，因为你很难去实际上从硬碟说你算出来物理上我常用资料多大，因此我记忆体这样就够了，这个很难判断，所以只好用普通的 counter。 那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普通的 counter。 我突然觉得念你的全部的名讳很难念，
没
有不习惯，所以我还是讲 Lancelot， 就是我比较习惯可能这样子念起来
好，
很尴尬，就我刚刚卡住了，念不出你的名字全名。
好，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去了几个单位不时会碰到的情况就是说，当他今天在32位元的作业系统上面，那他装的记忆体超过4GB以上的时候，或者是说在4GB的这样的机器底下，那他可能有部分的这个记忆体相关的设定没做好，导致就是说，整台机器看起来available 的记忆体是够的，但是page per second 却是很高的情况。所以我们这边就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在32位元作业系统上面如果你的机器有用到比较大的记忆体的时候，你该怎么做怎么调整。那首先第一个部分是说，如果你的记忆体是超过2G 以上到4G 的时候，那你必须在 boot 点 ii 上面后面再加上斜线 3GB。 那它的意思是说原本作业系统只会保留给每一个应用程式 2GB 的记忆体，好，包括 SQL Server 也是一个 AP， 那么最多是 2GB。 那到了斜线 3GB 的意思是说那每一个 AP 最多作业系统会给它 3G 的记忆体空间，那作业系统是保留自己保留 1G 的情况，原本是2G 给作业系统 ,2G 给每个 AP 这样子。好，那没有比如斜线 5GB 8GB 没有这个，好，就是固定都是斜线 3GB、okay。 但是如果当你超过 4GB 以上的时候呢，你就要再加上一个 PAE 的参数。那 PAE 的参数指的就是说我们的定值能力从2的32次方延伸到2的36次方。所以你看到就是说Windows 2000 Data Center 版本可以定值到64GB 的原因就是这个2的 36次方，就是 PAE 模式，就是这个 PAE 模式。好，那所以呢，你如果是4G 到 16G 的时候，你除了 3GB 之外还加上 PAE， 但是如果当你超过 16G 以上的时候，那就不要斜线 3GB， 就直接只有 PAE 这样子。好，所以有三个设定值这样，大概第三个你比较会少用到了，就超过 16G 以上的方法，我就会建议你要换64位元的机器了，就不是再用32位机器。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的原因是说，当你在用64位元的机器的时候，你的定值能力就不是刚刚讲2的32次方，因为超过 4GB 以上，在32位元作业系统它是一个静态对应的方式这样子。好，待会后面我们有个图再来说明。那除了作业系统上面要调之外，再就是你的那个 AWE 模式要启动。AWE 模式要启动。那如果你是 SQL 2000的话，你就用这个下面的指令 SP config AWE enable 这样可以把它启动起来。然后呢，你必须要重新启动你的 SQL 的服务才会生效。但是2005的话，就屏幕上面有一个勾勾，你把它勾起来，就是 AWE enable 这样就可以了。不用重新启动服务，所以这是动态设定的功能，这是2005的部分。那所以当你的机器的记忆体好，如果有 4GB 以上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 AWE 勾起来才会发挥作用。 4GB 以上的时候，你把 3GB 跟 PAE 启动之后，你还要把 SQL 的 AWE 启动起来才会发挥作用， SQL 才有办法用到 3GB 以后的记忆体，否则它是用不到的，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OK， 那这个我先补充一下，因为这个跟 CPU 的格式有关，就是你如果用一般的 Pentium 的 CPU， 它的定值线只有32条，所以你也不可能去设启动。那你要 Xeon 的 CPU， Intel Xeon 的 CPU 它是36条定值线，所以一般是 server 才会用 Xeon 的 CPU 嘛，所以这时候它可以定到2的36次方，所以这时候你用 PAE 是有用的。那在一般如果你用 X64 的话，它是40条定值线，所以它可以定到 1TB。 那如果是用Itanium 的结构，它是64条定值线，所以它可以定到就是2的4次方16 Pista， 就2的6次方。那但是在一般呢，其实我有碰过蛮多次的，就是到那种大的 DRAM 或者到大的制造，他们通常都是一式的规格买了很多台，然后呢他们有启动3GB 啊或者这些相关的设定，但是他一次规格买进来都是两颗 RAM 4G， 因为他每一个机台都用一台 SQL Server 去收资料做监控，结果他就一打开，哇，那 SQL Server 几十台，就看起来那个 Management Studio 很壮观嘛，那一大堆。然后呢他就说，哎，我的记忆体都够，因为你看全部都到 2G，我有 4G 的 RAM 都只用到 2G， 所以记忆体全部够。他说不是，因为你全部都没有开 3GB， 所以他你没有开 3GB 之前他是不能吃超过 2G 的，所以 SQL Server 只是一般的 AP， 他就受限于一般 AP 的水平。这个其实不止 SQL Server， Analyst Service 这些都一样。
OK， 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谈的就是说这个64位元版本，如果你要换64位元版本的话，那刚刚白晶有补充，不同的 CPU 它的定值能力也都不一样。那我们这边中观来看，就是说什么时候你换64位元的系统，几个指标你可以考虑。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是系统为你的瓶颈是这种所谓的 CPU 棒的时候，那你换64位元应该可以提升效能，就是它的处理能力计算能力会比较强。 OK， 但不过大部分碰到的系统都不是 CPU 棒，大部分都不是，大概只有一成左右，就是如果十个 case 大概只有一个 case 是 CPU 处理不够的问题，好，这算是比较少数的。那第二个大概就是记忆体的问题，这我们刚刚有谈到这样子，记忆体的问题。那所以在记忆体的部分倒是有碰到比例就比 CPU 多了，大概会有到两成到三成，就是记忆体不够的情况。那记忆体不够的情况，有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你可能其实是就是你的机器装的记忆体是够，但是你设定不正确，所以导致它记忆体不够。好，这是一种情况。那有一种情况是你根本就不够记忆体就装的不够多，所以它就变成说效能的瓶颈是在记忆体上面。好，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如果你的系统瓶颈是磁碟 IO， 这个大概占了五六成。 就我的经验里面，大概五六成是磁碟 IO 的问题。那这时候你如果要去换，就是64委员帮助就有限，你要首先解决的是磁碟 IO 的问题，要先解决掉。好，磁碟 IO 的问题要先解决掉，你再去换，才可能那个效益会比较大，效益会比较大。好
，OK， 那我这边64位 CPU 再做个比较，就是64位元它比较好，一般是平行运算比较好，就是它单一 CPU 的 Hertz 数其实并没有三十位元那么高嘛，但是64位元一个 clock 可以执行六个指令，那32位元的话一个 clock 只能执行三个指令。这64位元它的，如果你今天有平行运算，你今天发现你在使用上面，其实这个我们等一下谈版的 counter 时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在多颗 CPU 上面看是多颗 CPU 都很忙，还是只忙一两颗 CPU。 那各位不要觉得说啊 SQL Server 是多颗 CPU 就一定多颗 CPU 一起做，不见得。他如果发现说他评估出来这个执行计划没办法平行执行的时候，他就用循序。所以我有碰过最离谱的是他16颗 CPU 只有一颗满载，15颗都不动，然后他以为说是 RAM 不足，所以那个他就跟我去的时候他只有500多 MB， 但是他买的 data center 是 16GB RAM。 回去他就问我说我是不是 RAM 不足，我说你500多 MB 全部上机体还有 15.5GB 不晓得要干嘛，怎么会不足呢？他说那我有16颗 CPU， 我不可能 CPU performance 不足，因为他看的反正 counter 都是看 CPU 使用率只有1/16嘛，所以他会觉得说哎，我 CPU 很足啊。可是你如果真的去看每一颗 CPU 是一颗满载数够不够，那这代表说他的动作上面 SQL Server 没有办法平行运算，所以这时候单一 CPU 跑得比较快反而还是比较好。所以你说你可能32位元的那颗 CPU 它的 Hertz 数比较快，它动手它手脚比较快，所以做事比较快。那64位元的 Hertz 数其实没有32位元高，但是64位元可以更多颗，而且每一颗 CPU 同一时间可以做更多事。所以你如果你今天是同时多人上线多人平行运作，或者你的执行计划是平行执行计划，那你用64位元提升效率会比32位元好。
好，我这边也分享一个最近碰到的情况，就是说客户写了一个大概几千行的 procedure， 它分成三个，就是 A call B， 再回 A， 再到 C 去这样做。那总共大概是把 common 去掉，大概应该也有三四千行的程式这样子，那里面用了一堆 cursor 这样子。然后我们去看那个 execution plan， 因为它执行的很慢，原因就是它为什么会觉得它很慢，就是说它的旧机跟新机它的效能并没有提升，甚至还变慢这样子。好，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其他的程式在跑起来都有变快，而且快非常多，但是这一支程式就是没有变快。那我们就帮他去看，看说他结果那个 SQL Server 的那个 management studio 它能够秀出来的 execution plan 不能超过250个。它就超过250个，步骤就超过250个，所以呢大概只能看到230几个吧，230几个里面完全没有用到所谓的平行处理。虽然原本的 CPU 是 2.7GHz 换到新的 2.8GHz， 所以几乎没有差别，加上它现在资料量比以前要大，所以它有时候跑起来就比原本的速度还要慢这样子。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你换64位元可能就没有用，那这个地方就可能回到刚刚前面谈到的，你可能程式上面是需要改写，用比较好的有效率的方式去做。那他们也在改版中啊，他们发现说他们自己其实平常就知道，就是说那个程式本来就是有效能上的问题，只不过因为那个你可想而知那个商业逻辑太复杂了，他不敢随便用一支程式去取代原本的程式，他们还在测试中，等一下只能很艰苦的去跑那支程式这样子，好，就变成是现在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这种的设计其实我碰过很多，就是大家都习惯上就是我只要会什么我就是用那个做到死，所以在 IT 里面最常做的就是我入手我刚入行的时候我用了什么技术，然后呢我就用那个技术什么事情都用这件事情做，管它适不适合，所以我就把它发挥到极致。所以常常我觉得我们做顾问最有趣的是一进去感叹说你用这样技术比我好太多了，你太厉害，这种事情我完全不会想要这样做。你居然可以用这件事情用这个办到，像我就看到用 T-SQL 来写加解命，在 SQL 里面之后有加解命函数，但那 SQL 2000它就自己用 T-SQL 写出了加解命做 B 的运算， 怎么说，都完全不是 SQL 能力能适合的，但它都可以发挥到极致。那像我之前我有碰过，像刚刚讲的，我有碰过那种账目，也是一千多行，第一行比定券，最后一行考明券，中间一千多行，然后呢一跑就落了一大堆，所以就把别人都锁住，然后呢就会算错，然后会探冒怎么回事嘛，所以他的账目就是哎错了好重算，错了重算，一直到算对为止。所以从早上开始按啊，那可能两个小时过后出来证明是错的，那就再按下去，然后再跑两个小时。那这个我碰过好多都是这样做，也像刚刚那时候介绍的说，非常大，真的执行计划你也没有耐心去看，因为那个 score 你自己人就受不了了，这样拖，然后左拖右拖，上拖下拖，然后看了半天就完全就迷失了。然后呢你看那个平均的使用，因为我们通常就是找最大 bottleneck 嘛，那执行计划一大之后你会发现说没有最大 bottleneck， 每一个都用 1%、0%， 然后累积到了全部这么大一堆。然后这时候我通常都是建议一定要把那一个程式分开模组化，这样我才好找 bottleneck。 因为这样的话在你在这么大一堆的时候，你重新的评估去想说你大概哪些程式可以模组化一群，哪些程式模组化一群，然后有先后执行，然后把一些东西拿到晚上去执行。因为通常这么大的通常都是在做查询分析的，那有些人在晚上一提的时候做掉，那有些东西的时候在当下查询的时候再做，就是把整个的东西用时间换取空间嘛，就有些东西现在做，有些东西先前做，把该准备好的准备好，那当下要查的才去执行一段，不要把所有东西通在这。因为这个通常我发现在这种的模式下大多都是 repeat， 就是把什么东西 repeat 一段，下面改一点又 repeat 一段，再这样改点又 repeat 一段。所以那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可以一次提取出来，然后把它变成在晚上先做掉，白天尽量去挑那个不 repeat 的那些东西，然后把它的 business 能够切开来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案例啦，就是这是在某一个银行的案例，它的情况就是说它有四颗 CPU， 然后有8GB 的记忆体，那有这些 counter， 这些 counter， 那这些 counter 是一些基本的 counter， 就是说各位要熟记这几个 counter， 对你们在判断就是硬体的资源上面是比较能够有所帮助的。那第一个就是那个 processor 的 QLens，好零，你只要看到什么什么 QLens， 就是那个等候人数，就是你去银行抽号码牌的时候，那个等候人数不要超过2，只要是 QLens 就不要超过2。好，那它的 CPU 这个地方就是 percent QLens 是零，那 page per second 是超过2400 ，page per second 应该熟知嘛，就是用虚拟记忆体，就是硬碟上面来当做记忆体来使用，然后再加 available megabyte 是有超过5000，也就是在5G 的 available， OK。那 disk QLens 的话 read 跟 write 的话一个是110一个是200，这样都超过这样子。所以这边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它是 memory 不足还是 disk IO 的问题。好，那这边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 available 现在是很大嘛，但是 page 也很大，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冲突的地方。那原因就是说其实它个 boot 点 ini 它有设 3GB 跟 PAE，但是 SQL 的 AWD 没开。好，那这个案例就是因为那个系统厂商这个 IBM 去有把对系统这个部分有设定好，但 SQL 他们不熟，所以未来就找我去看一下。那我们看就是说那你 SQL 的 AWD 没启动啊，好 AWD 没启动，那我们就把它启动起来。启动起来之后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page per second 就低到20，那 available 的 megabyte 就维持500左右，然后 disk QLens 都低于2这样子。好，所以就变成就是它可以把它实际上需要用的记忆体就可以充分应用到。不过我们调完之后呢，他就请 user 上线嘛，一上线之后没多久就 user 说又不能用了，就觉得很怪，为什么又不能用了。然后呢，结果就原来就是程式写不好，一堆 lag， 所以又不能用了。就然后那个就有人在旁边说风凉话，因为那天就三组人嘛，就我代表微软，然后 IBM 的人，还有一个软体厂商，就有人在那边说风凉话，像你们改程式就不改吧，你看你现在出糗了。 其实他们就是在程式的热情上，他们自己也知道有一些问题，就是包比如说包括程式云的写法都没有做得很好，所以他知道就是说其实那个部分自己因为是系统跑不动，所以就没什么想要去改的意愿。那现在就碰到因为系统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就变成是程式上的问题这样子。OK， 好，这是在调整这个案例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有调整跟没有调整的差异，你刚开始可能会误判说，哎，记忆体可能是非常够啊，因为它 available 还有5G 啊，对吧？那应该是磁碟 IO 的问题。对，可是事实上不是，是因为你的很多的 disk IO 可能是来自于你这个记忆体不够所造成的。好，那再下来的话呢，我们谈一下，就是说，在磁碟 IO 上面的话，你该注意的地方。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就是 SQL Server 的这个运作的档案上面的运作机制哦。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的前端的程式，把一些移动资料送到 SQL Server 来之后呢，它会在刚白静有提到，就是会在记忆体里面去做一些处理。处理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会写到这个交易记录档里面去。也就是那个你建置资料库的时候有一个 LDF 的档案。好，那这个档案它其实是一个循序写入的动作，循序写入的动作。好，那之后发生 checkpoint 之后呢，它才会把已经完成的整个交易的这个资料写到资料库里面去。所以这个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MDF 档案的话，它是一个随机存取，因为它除了写入之外，它当然还有读取嘛，因为你有 select 的动作。那它是一个 random， 就是有些时候存取这个 table， 有些时候是那个 table， 是吧？所以它两个档案的存取模式其实是极为不同的。所以当你如果你的系统本身它的磁碟 IO 是比较重的，你就应该把这两类的档案放在不同的实体硬碟上面。好，如果你的 IO 没有那么重，当然就不一定要去调整。那如果你发现说，哎，你可能 IO 是比较大的瓶颈的时候，你就要考虑把这两类的档案分开放。好，待会后面会有一些实际的数字，就是我跟客户做的一些调整之后，它的效能的差异会给各位看。所以各位请记得，就是这两类档案分开放。那第二个要谈的就是说，交易记录档的话，你只要用一个就好，但是你的 data 的档案考虑用多个。好，一个资料库的档案可以用多个。那样的效能也可以提升，但是 log 档案是一个。那最近碰到一个例子刚好相反，就是 log 多个 data 只有一个，那是没有提升效能的。好，那是没有提升效能的。
那你如果有多颗硬碟的话，就是反正平均使用嘛。
对，如果你可以考虑就是说你有多颗硬碟的话，你可以把它散在多个硬碟上面。好，那待会我会有分享一些案例，就是说如果你譬如说假设我们刚刚前面那个例子啊，我们刚刚说它有四个 CPU 嘛，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你就是磁碟的 data 的档案就会分成四个档案，会分成四个档案。如果你是16个核心的，你就分成16个档案这样子，就根据你 total 在 SQL 可以使用的核心数来计算。
这个有一点我要补充，就是在一般 SQL Server 里面，他做任何事情进 log 再进 DB 啊，所以这里你要小心，就是我有碰过几次，大家在删比如说1000万笔，删2000万笔，他就直接下 delete 会了，那符合的记录笔数可能1000万2000万，那这样一删下去的时候，那请问他会不会很快？不会，很慢。一 delete 的时候，结果因为他要把这1000万笔从 MDF 抄到 LDF。所以他抄过去很久，然后呢，他们的那个老板就等不及了，因为 user 在做这件事情，其实都 lock 住了，然后他就等不及就，放弃。请问放弃会不会很快？你 kill 那个 process 会不会很快？不会，因为你一 kill 他要 roll back， 所以你 delete 是从 MDF 抄1000万笔到 LDF， 就抄到900万笔的时候，你 roll back 又把900万笔从 LDF 又抄回 MDF， 所以Rollback 也很慢，他就觉得这个时候挂掉吧，service重启。service重启 DB 要 recovery 还是很慢。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你在做档案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一个是假设你要 delete 过去的话，你要 delete 1000万笔，你可能要分小批次去 commit。这里我还碰过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 log 的硬碟空间已经剩不够了，就整个硬碟不够了。他要抄过去那1000万笔的时候抄不下去 log 满了。所以就 rollback。 rollback 它就在下，在下那那里就更不够了，所以又 rollback， 所以怎么 delete 都 delete 不掉。那所以你今天在做的时候，你可能用几个技巧，比如说你 set roll count 多少笔，然后你就 delete， 然后会有它的你可以就画有它的 at at roll count 受影响记录笔数，如果还大于零的就一直继续往下走，或者你本来就 delete 透过一个 view top ten 或什么，那你把它分批然后 commit， 就 delete 分批 commit， 那这时候变成很多小的进去，那你如果要做这样的事情，你的 logo 不够大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先 recovery mode 先换 simple， 让它进去之后清掉，进去之后清掉，而不要去下一个一次 delete 结果一千万笔，或一次 update 一千万笔这种动作。这种动作你又一旦出状况很麻烦，因为你 rollback 也不是，停下来也不是，然后你把重开机还是一样倒霉，还是一样久。所以这些这个如果是一个超大 piece 作业，因为要进 log， 你如果你可以做不进 log， 比如说你闯开 table， 那或许你就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通常它那个 table 你没办法闯开，因为你只是把过去的什么一千万笔这样砍掉，时间到了砍掉，那这种行为就要小心了。
对，如果你的资料会定期删掉的话，就是某一个周期会定期删掉，那你可以考虑说当初在设计 table 的时候，就是譬如说像有个客户他就可能就建，譬如说他要保留三个月的资料，他就建四个 table 就轮流使用，所以他的第下一个月在就是循环之后，他的最前面的那个月的资料就会被删掉，直接就传给 table，直接用这个方式会比较好，会比起就是像刚刚讲就是下 delete 的会有条件要好，所以你可能就是把前面的直接整个 table 就创开掉，好用这个方式，这也是一种设计的方式这样子，好，或者你就会 log 会暴增这样子，会暴增，而且暴增的情况会假设你的现在的情况就是比较不容易碰到硬碟三嘛，因为硬碟相对比以前大很多，现在动不动就 terra 嘛，对不对？所以比较还好。那如果早期一点，我就常常会接到电话说，老师，我硬碟塞爆了，怎么办？这样子。
可是我现在还是常常碰到。
你还是碰到了那？
因为不是，主要是卡在，因为系统其实大部分现在是五六年前的。
哎呀，有些。
因为 SQL Server 已经用很久了，所以它在五年前，然后它的都是 RAID， 但是 RAID 买不到加硬碟了，所以它当初只有128GB。
是。
它是 RAID 5还可以再插硬碟，但是跟厂商调的时候调不到那颗硬碟。他买一颗硬碟新的 1TB 很便宜，买一颗什么 64GB 很贵，因为找不到那一颗，所以他实际上没办法扩充，所以还是挂掉了。
是，
所以我常常还是碰到，因为 SQL 不是大家都可以用新版，
是，
对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
对，其实就算是硬碟变大，你还是要注意啊，因为你可能是只是延后发生，譬如说你现在没有发生，可能两年后发生这样子。就是你使用上面没有注意，因为碰到太多的例子是说data 跟 log 的比例是非常不健康的，照说你的 log 应该只有 data 的十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最多，我就 10% 到 25%， 可是可能很多的系统是倒过来，就是说你的 data 比起你的 log 来讲是小很多这样子，那其实是非常不健康，就是说你可能从来没有去做过 log 的管理。
这个在台湾非常多，因为台湾大部分都是 programmer 去管那个 DB， 就通常台湾的没有专门 DBA 嘛。虽然我们在这边有很多专业 DBA， 但很多厂包含大厂，就是我问过金控，因为金控一个那个分行大概一级的金控都是100多家分行嘛，那100多家分行我就问说，哎，那 DBA 怎么去管那100多家分行？然后他说没有啊，我是管总行的40套 SQL Server 50套，外面的那些谁做的系统谁负责，因为我管不了我们的 DB。 那我昨天要去那个台湾邮政，他在外面有3000套 SQL Server， 那我问 DB 说你管3000套能管谁开发谁管，所以都一样，你今天你在外点的那个 SQL Server 大家都不会是 DBA 有办法有能力，因为 DBA 你不可能聘那么多 DBA 啊，所以大部分都是管总行的或者管总部的，那外点的都算。我有碰过工厂也是，他在全球30个工厂，那 DBA 管什么？管总部的30个工厂，在地的人管，那在地都是那种又是系统管理员，又是 programmer 做一些 script， 又是什么什么，反正一两个人在那工厂里面 IT 什么都管。所以那个 DB 通常在 new 出来的时候都是从 model 复制一份，然后都是 full，就是它的 recovery mode 是 full， 所以通常结果就是 那个 data 大概几百 mega， 然后那个 log 啊几百 giga， 然后就是他从用以来从来没有清过，因为他只做 full backup， 他从来不晓得做 log backup， 然后呢就把硬碟塞到爆，然后这时候就会 DBA 就被通知到，所以这个其实这个现象是蛮常见的，因为我们的 DBA 通常没有办法 cover 所有的系统，对，那这现象就会发生。
那所以各位在建制档案的时候，待会我会分享一下案例，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把那个档案分开来，好，然后让它的效能可以提升。
OK， 那这个在其实在一般效能设计上面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些硬体上面，其实我个人会觉得了，真正影响效能的是设计，就是你如果设计的好，你的系统有扩充性，然后有注意到这些稳定性，那你到时候有相当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讨论 scale up 或 scale out。 但是大部分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设计都比较没有去顾到，像我在很多场合我最喜欢问是，请问你们企业里面有没有一个人的职称叫 architect， 叫架构工程师，然后
DBA 都没有，怎么还会 architect？
没错，所以我碰到大部分人是说没听过这个名词，就要直接就想说我根本没有想。那这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系统其实越来越复杂，那 architect 他不是钻研在某一项特别深，就他不是 DBA， 他没有 DBA 懂 DB， 他没有 programmer 懂 coding， 他没有像网管人懂网络，但是他什么都懂一点。所以那时候一般如果有人在描述说，哎，我们工程 architect 是干嘛，就是不会做事只会说话的那种，就整天打高空，不会实务的，其实不是了，就是但系统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形而上的逻辑的一个设计理念，好让你今天在系统上面，因为各种的 ability 啊，就那 security 就以 TY 结尾的那 security 啊， availability 啊， usability 啊， reusability 啊，那这些各种 scalability， 反正各式各样的体在后面大概十来项，这些设计彼此是相冲的，就你只要注意到安全，你就不能扩充，然后你就没办法提升稳定，因为安全最小，你先要最小防护面啊，最小资讯啊，最小什么都最小，那这样你就不容易扩充，因为扩充就扩大。那你要谈扩充性的时候，可能又跟你的效能啊什么又要经过设计。那所以你如果在初期没有去考虑到这些东西的话，你在后来因为那个系统做太大，你没有办法再进去设计，没办法再去改，而且一旦出去了就是这样子。只好继续往下做。那这里面的话就包含你的当初你资料设计上面能不能提供切割，然后我最常强调就是你的资料最好一定要透过 stop zero view function， 所以我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各位你的 DB 里面 stop zero view 跟 function 的物件比例跟你 table 比例是多少？我们这边15比一，4比一，那还不错，其实一般会更高了，一般会更高，就你通常大概我看到的5比1、6比1，那甚至9比1、10比1都有。因为你今天一个 table 要用它的方式，你不会只有新增修改删除查询。然后比较不太会写的，你没办法把 stop zero 合并起来。那 stop zero 我们又通常不愿意太大，所以我们又会再切割，所以事实上会有很多。那在实用上我们会希望说，你在 server 端的基本的新增修改删除查询这些 business rule 都放在 SQL server， 不是把你的商业逻辑放在 AP server， 那让你的这架构设计上尽量的constraint 也要限制。在大部分的 DB 设计里面，我会发现大部分的如果是 programmer 主导的设计的话，大概都不会设 from key from key， 然后大家都不会设 check， 不会设 unique， 大部分都不是，就是这样他 programming 开发最容易，怎么写都会对。就反正通通写进去了。那这时候你如果把这东西加上去，你就可以验证 coding 的有没有做 error handle， 因为这加上去之后发现它 coding 全部挂掉，因为它就有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 programmer 主导的时候 data type 通常不注意，就我今天该用 floating， 我该用 real， 该用 daytime， 该用 integer 跟 small integer 这些，我常常都问说请问 integer 在 SQL 有几种形态，然后大家就知道只有一种 integer， 他不知道有7.09什么9.09跟 B.09，但是在大资料量的时候，这个会非常重要，资料的 data type 非常重要。当它在 join 在 insert 的时候，就是卡那一点点，因为这去 tuning 就 tune 那种，它是大量 insert， 它就是各个 sensor 在所有的电脑里面，然后一侦测到就 insert， 那它希望说一秒钟能够提升到 insert 1000笔，可是我看到它的那个系统上面，它所有的资料都是 integer。那所有的都是它因为它做一个逻辑层，因为它的 data type data table 是由那一层 XML 去解释，所以它因为它要 porting， 它要 portable， 所以它所有的定义是先定一层 XML， 程式在根据那个什么 join table， 那它的那一层逻辑层的那个 XML 在定义上面的时候，它没有完全 mapping SQL， 它数值就是 integer， 然后文字就是什么什么，所以它只 join 出几种 type， 这时候非常没有效率的用那个 table， 然后那个 table 呢？100多栏，所以你在 insert 的时候 data type 又不精准，然后 insert 那栏位又大，所以它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做 insert， 所以当它所有的 sensor 一起爆发问题的时候， SQL 就挂掉了，就全部 queue 在那里， insert 就没有办法 insert 进去。那这些都是在基本设计上面，就是凡是在你要谈效率的时候，你就要回归到底层，把每一件事情都抠出效率出来，你才有可能在谈大系统上面的整体效率。然后呢，一定要切割，就尽量有80定律 的概念。我们80%的资料，20%时间用，80%的功能用20%的运算力就够了。所以我们20%的资料，就是可能你今天放1年1个月的资料常用，剩下的都不常用，但是这个资料量极大，所以20%的功能会用掉我们80%系统的 resource。那我们20%的人会去用这些功能，80%的人其实是用一般功能。那你如果说你不能够去做任何的切割的话，你势必100%的人都不满意，就大家彼此之间都被互相拖垮。所以你的功能面能不能切割，你的设计面能不能切割，你的摆放资料这些各式各样能不能切割，这个在一刚开始就要想好，然后怎么 dispatch， 就到时候我的 request 来，我怎么 dispatch 到不同的机器上面去。那这个是你在一开始就要设计。那通常 DB 不能 load balance， 我最近碰到一个 request 的时候，他要设计 DB load balance， 我就非常怀疑说，那你如果一个 begin chain， 然后你的程式写作它有两个前提条件，在这样之下我就更不能做 load balance， 他说程式已经写好了，不能改程式，然后呢 DB 要 load balance， 我说怎么可能，你今天你可以讲你 connection connect 连上去之后 begin chain，假设你不是一个 batch 就完成 commit chain 的话，你是利用 begin chain cursor 去存取。那换句话说，你 begin chain 之后 cursor 来一次回来，然后下次再回来就 dispatch 到这一台，那 commit chain 会断掉，那存取怎么会在？那你到这一台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在这一台上面继续去做你的 transaction 延续下去做？你这个 connection 没有办法说，我这一台 load balance 到这一台，我可以做一样的事情。然后说，那你一定要在一条连接上面就自动完成交易的动作，就是在一次连线完成，然后呢那个 connection 不能 hold 住，就是你程式就是 connection open begin chain 做事 commit close connection， 你如果要在第二次来的时候，你就可能 load balance 到另外一台，所以你 connection 不能沿用。那然后呢他就说啊，那如果这样设计的话，之后我在两台做 synchronous。那你可以讲，如果我要 load balance， 我好多台，然后大家拼命在更新，然后我要 synchronous， SQL Server 背后就挂掉了，因为它光要忙着 synchronous， 多点之间彼此的 synchronous 就挂掉了。那如果不要挂掉的话，就是像你今天用 peer to peer transaction replication， 那它做什么？它做 conflict 不解决。所以假设我大家在 load balance 的时候，我大家都同时一起更新，然后你发生跟我发生，就我们两个之间资料谁更新谁不管，反正。看运气谁赢，那资料就不一致了，资料就不正确了。所以整个在 SQL Server 上面，你要 DB 做 load balance 非常困难。那你 DB 能不能做好 dispatch？ 就我今天的 request 进来，我 dispatch 的这一台，我就永远这一台；那我 dispatch 的这一台，我就永远这一台。那我今天这些资料，我怎么样能够查询的时候能够汇整回来？这个在你一开始设计就要想到，而不是到后期系统都写好了之后做 load balance， 那倒不太可能。
对，刚刚白静有提到就是资料形态的问题啊，其实我这边也蛮多经验，就是碰到那个资料形态根本就是不知道怎么用的啦，包括譬如说 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字源形态的问题了、啊，就是 char,var,char, 然后unchar,unvar,char 搞不清楚它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这样子。好，譬如说明明这个栏位它其实就是固定三个字的因数字，它会帮你开 unvar,char,6 这样子。对，就是它就会就乱开就对了，所以其实就变成说在课就后来就仔细去看他们的table, 其实就是类似白金讲的，反正找到资源可能就是 unvar,char, 然后数字就是 integer 这样子，全部都是这种形态。那当你资料量小的时候大概都不是问题，资料量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系统其实就为了这么一点点它的效能就差很多。那各位可以想就是其实在硬碟上面你可能比如说刚刚讲的 integer 跟这个 small integer 就差两个 byte, 一个栏位差两个 byte, 可是你刚刚像白金讲的，如果你有100多个栏位就差200多个 byte,就差两百，一比 reg 就差200多个 byte。对，那如果你放到记忆体，那是更可怕、啊，因为你很多人都要用，那记忆体的，因为你的记忆体远小于磁碟啊，所以你的记忆体又非常不够的。所以那个，如果当你是一个比较大的系统的时候，你真的要好好思考你的 data type 是不是用到正确的。如果没用到正确的时候，你没有这样斤斤计较，你会发现，哎，效能好像就拖不动这样。那拖不动可能就是使用者可能也许被你训练习惯了，反正就是这么慢这样子，那也就算了。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说你可能会磁碟 IO 很忙，忙到最后你可能磁碟会提早挂掉，因为就好像说你今天你买这部车是当做营业车还是要当试用车，你的营业车你可能每一天跑的公里数可能是比一般的这个试用车一年的公里数还多，所以它就会提早挂掉。对，我碰到很多客户的例子就是说他的磁碟 IO 非常严重，然后我就会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你这台机用多久，他说3年，我说那你就差不多准备要赶快换这样，我都会给他这样的建议，因为你磁碟已经忙到不行，他几乎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他是 overload 的。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效能也许你的 user 是可以忍受的，反正已经被你训练成就是很有耐心了，大不了就去泡杯红茶再回来这样子，对，可是你的系统可能有一天就挂了，而且挂得很难看这样子。好，这是我想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好
，OK, 所以那在这部架构上面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就强调说不要有过大过热资料表。那这个尤其有一些设计上面它，它可能从mainframe 这些下来，它会有一个主 table, 那个 table 可能就刚刚讲的可能上百个栏位，然后每个栏位 look up 其他 table, 所以你就变成说所有的行为都跟这个 table 有关。然后他再去找其他的，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监测都是 raw log, 所以你先用这几栏，但是这一笔记录被 log 起来了，然后它相关的索引 log 起来了，那这时候你监测其他人他用另外几栏，那所以他就被你不 log 住了，所以这个通常我就会建议，像这通常 DBA 要有耐心了、啊。那像我上次就刚前那个案例是我要去 tune 他的这个 DB 嘛，那。只好，因为他的需求很简单，就是我 insert 那一秒钟要1000笔，那我只好回去看他所有的 table, 然后通通用程式去建出他的 ISUD 表，然后要programmer 去填他今天做这件事情，那用到哪几栏哪几个 table, 这件事情哪几个 table, 再去统计哪些栏位哪些 table 被用的特别频繁。那能不能把这个工具拆开，工作拆开来，那不要大家通通都要抢这一个栏位，大家都要抢这一个 table, 那这时候其实你会变成要普遍性的去了解你的 insert delete update SUB, 就是 insert select update delete, 那这些的行为你可能会用一个 excel 这一类直接就表列出来，你有多少 table 多少栏位，多少行为多少人负责做什么事情，然后中间对这些 table 各做什么事情，然后再进一步的批法去分析说哪些东西用特别多，哪些没有人在用，哪些栏位是不是就可以因为没有人在用而把这从这个 table 切开，然后常用不常用把这 table 垂直切割水平切割。 OK, 所以那但是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能就有的很多 stopper 这些东西就会被迫要改变，因为你的结构改变了。那你如果是前端程式直接存取，那就糟了，因为你程式没办法补偿。那你如果是用 stopper 是用这些 SQL Server 的物件的话，你可以看它的 dependency,那甚至用 VSTS, 就是 Visual Studio Team System, DB Edition 和 DB Pro 的时候，它你在改这些结构的时候，如果导致这个 资料会啊 ，Stop Azure View 会有问题，它会自动帮你检测，然后秀出所有啊可能潜在的 error。OK， 那这时候你要能够去切割、去分析这些架构的时候，你才可能 scale up、scale out， 就是你先把过大过热的切开，啊，让 lag 不至于说，就好像你在高速公路上面，所有的车子都要经过同一个交流道上来，那就算你车子再好，就算你的这一个路再宽，还是会卡在那。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系统它是经年累月的不断累积下，所以我碰过一些系统，就是说，这个客户去问厂商说，那我现在有某一个功能，那是用哪些栏位，然后厂商回答不出来，就是它到底是散在哪些 table 哪些栏位，然后呢，客户就知道自己那张硬卡，就是发现，哎，为什么这个 table 有两个栏位好像类似？对，然后问厂商，厂商也说不知道，因为一手接一手，所以也没有留下文件，所以他可能譬如说新来的 programmer， 那不确定说原本某一个栏位是他用的栏位，他又再 create 一个栏位，这样子就会变成这样子，就是那个 DB 就已经失去控制，就是变成就是你的系统其实效能不好，其实就来自这么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一些不好的设计。对，这是你可能要注意的。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事先就已经有规划好才有办法，但是我想很多系统可能都受限于现实啊，就是像我们去当顾问的，很多时候说，就像刚刚白金讲，那 AP 不能改那怎么办？很多事情就受限，然后甚至我最怕的去就是说，明明是新的案子，然后硬体都买好才找我们去，那根本就来不及。就是说你可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以我的经验，你的瓶颈可能在 CPU 是比较少的，可是很多的客户就会很高兴说，哎，他凹了一个很好的价格去买一个16颗 CPU 的机器进来，这样子，可是他的 CPU 可能装用不到 30%， 反而他的磁碟 IO 他就是用 local disk， 他效能不好。
所以其实你的意思是找你要趁早就对了。
不一定要找我要趁早，而是说你规划的时候你要先找出真正的瓶颈在哪里，你去买。就是同样，譬如说你要花30万、50万、100万都不管，但是你到底多少比例是放在哪一个资源上面是很重要的。不要你花错资源，那你可能很高兴说我买了一个很便宜的机器，结果什么效能提升可能是很有限的，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对，
其实这个。对，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般要算 sizing rule 其实很困难啊。那这边我会比较建议，就是 DBA 你一定要长期观察你的系统。我通常如果你跟我讲你是 DBA， 我通常会反过来问你，你的资料的成长的趋势是什么？你当下资料量是多少？那资料成长趋势是什么？那你的线上使用人是多少？你的存取的瓶颈点在一天什么时候？一个月什么时候？那这一个使用人数的成长趋势是什么？那你今天的资料量跟这个瓶颈点中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交错，到哪一个时间点就可以预估说你的系统一定会有问题，因为资料量非常大，因为你使用率非常高，而你看你的硬体使用率的成长是这个趋势的话，你在不久之后多少天之后大概就会挂掉。DBA 不是只有被动的坐在那边等人家说他的系统有问题，你应该主动的要日常去做一些分析，一些成长分析，要有一些报表出来，你要能够预期到你的系统快有问题。那你说你要算出这 sizing rule， 这太困难了。就是你今天说我实体我知道我的硬资料量是怎么涨，实体我知道我的使用人数在使用什么放置存取，因此我 CPU 多少是 RAM 多少，这很困难。但是你要看趋势，那这就是你的耐心，今天跟昨天比，明天跟今天比，你要有一个收集资料的方式，以及一个画出这个成长趋势报表的方式，那这样子你才是可以去预期到，然后来确保你的稳定，确保你的安全。
对，其实如果你长时间观察，你会发现像有些时候我们帮客户就定期去帮他看一下他的效能，然后就会把他跟他前一次周期拿来做比较，那他就客户觉得收获蛮多的，哎，怎么上一个周期在这个时间，比如说早上的6点是比较不忙的，可是为什么这一次的4点到6点是比较忙的，他就会去想他到底这段时间又多了些什么事情，他会持续去想。那有些时候他们根本想不想为什么会这么忙的，他们就要去普查可能那段时间是不是又做了什么动作，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你长时间观察的话，你会对于你的系统更了解，为什么没有期望会有 loading 的时间点会有 loading。对，你可能会有这样意外的收获，所以我觉得长时间观察是蛮好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系统到底正在做些什么事情，你可以重新去检视这样子。因为可能就像刚刚白金说，这个 可能一个 server 上面你可能放好几个 DB， 然后每个 DB 都是没有专属的 DBA 嘛，所以都是 programmer 监管，所以可能就是等于说这个 server 上面可以有权限的就是七八个甚至更多人，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说，哎，一个可能上面的这个经理就说，哎，为什么这个系统会特别忙，他根本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在忙的。对，这是可能你从长时间观察可以得到另外的好处这样子。
对，我还有一个经验是怎么以前没有现在有，后来发现报表做错了
然后后来发现，我那个例子是说，后来发现就是说有人定期会来 query 他们的资料，因为他们开放就知道是给外面的人来查询的，对，所以他就发现，哎，有人就是会有那种机器程式会进来捞他们的资料，因为他是开放某一些资料，让一些公开资讯让人家存取的，所以他那段时间就会很忙，忙得非常忙碌这样子，对，会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忙。好，那刚刚在前一个投影片里面我们谈到有就是 scale up scale out 的问题，那scale up 大概就是说你在一台机器上面你给它比较多的硬体资源，这大概就通常可能大家会做的，就是比较容易做到，就是说我在一台机器上面给它比如说更多的 CPU 更多的记忆体这样子。那如果你是有些系统可能一台机器撑不住怎么办，就是你有没有可能把它分开来做？那我接下来就分享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例子是这个公民院的例子。然后那在前几个月的数位时代那个里面也有提到这个案例这样子。那公民院这个案例就是说他的需求是这样，就是他当初的需求是说我一天要去抓十万篇的文件进来，因为他们是一个研究单位，他必须去收集一些相关的文件进来做研究这样子。那原本他们的做法就是说我用一台 SQL Server 然后把文件抓进来之后我还要再做里面做一些分类，这些文件要做分类，然后他还要做一些 Cube 的分析报表等等，很多功能都集中在一台上面。那在一台上面要达到比如说一天要抓十万篇文件其实是有困难，因为他是把文件塞到资料库里面去，他并不是用档案形态存在，它是塞在 SQL Server 里面，所以它整个资料库是上 terabyte， 它整个资料库是上 terabyte。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请他们就是说可不可以考虑就是说把这么大的资料量我们开始考虑就是把它分类，就是不同的工作类型放在不同的 server 上面，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就是说抓文件的是一台前端的 server， 就是第一个 DB server，然后呢当你要做一些分析的这些文件的分类等等我们就用第二台机器来做，我们用复写 SQL 的复写过去，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好，那这是它这测试机上面的配备，好，这算应该算是中阶的那个 server。 好，那因为测试机所以它当初的 storage 其实也没有用的非常好，因为它都是 local drive。 那其中第二台机器就右边的机器它全部都是就是四颗硬碟全部做 Red 零，就是我们刻意把它当作四颗硬碟来用，因为只是测试机，所以我们就刻意当作四颗硬碟，当作各一颗硬碟来使用这样，并且把它串在一起使用，因为我们要模拟就是说未来如果你有多颗硬碟，那它效能状况大概是如何，因为到时候他们会买 Sand Storage。 好，那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测试，就是把它需要的资料把它复写到第二台机器去。那复写的时候其实只针对它需要的栏位抄写，它并不需要把所有的资料都抄过去。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能的表现。那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它碰到的困难就是说它的第一次他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就是抓一万篇文件大概要十个小时，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测试还没有调教的动作，然后它的笔数大概只有就是它能够抓到的笔数只有92%左右是可以抓得到的。好，那因为其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deadlock 这样子。但后来你看它换成2005之后第二个部分它的效能有提升了到95%，那速度也加快。那到了后面我再帮它做调整，就是可以达到这个三个小时，这个三个小时里面其实就是我们把那个 deadlock 解掉 第三个部分我们就把 deadlock 解掉，所以原本我去的时候大概 deadlock 有2000多个，就抓一万篇文件有2000多个 deadlock， 那我们帮它解掉的时候一个 deadlock 都没有速度也加快。好，再下来的话我们就说那你可是你的时间还是不太够，因为它一天要刷十万篇文件嘛，所以抓一万篇文件大概要三个小时左右，它是用四个 thread 在跑， 会还是来不及他们的需求，会就大概一天大概可能抓八万篇不到的文件，对他们的需求可能还不够，所以我们就往下再听你。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帮他清理完之后呢，就是拆成两台机器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他可能抓一万篇文件就不用两个小时就做完，所以整体效率就提升了这样子。
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机器负责抓资料，另外一个机器负责做全文检索？
对，全文检索。那全文检索它其实是不是用微软的全文检索引擎，他们另外在购买的全文检索引擎来做。对，对。那后面建的 Cube 都在第二台做，就是等于有关于查询的部分是在第二台，那第一台就全部接收资料进来，先把资料全部接进来，用这样的方式处理掉。
所以原来的是全部都放在一台？
对，原本都放在同一台上面。对，好，那所以呢，整个来看的话，就是它的一天的数量大概可以13万篇文件，这是以刚才的测试机，他们的正式机等级更高，所以他们估计一天可以抓24万篇文件，就一个就是抓一万篇文件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完了，不用一个小时就做完，就全部把资料塞进去了。对，那再下就是它的ETL 的部分，原本它调校前是6分56秒跑完，那它目标是2个小时跑完，那因为我们有建议它把程式做一些修改，因为它前面也用到一些它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刚刚其实跟白英有提到，就是那个它的 procedure 里面做删除的时候它是用 delete table，那我们话问他说可不可以，其实它的根本就没有会的条件，我说那你直接用 truncate table，像这个例子我把它改掉，那里面它有用到一些 cursor 的部分，我们也建议它不要用 cursor， 直接改写成其他的方式去做 update， 好，所以整个效能就明显提升了。那大概改的范围只有我印象中那个整个 procedure 也是蛮复杂，但是改的点大概不超过5个点，就让它的这个效能可以改善这样，所以它大概效能的话就是原本是2分钟里面就可以接受，它是45秒里面处理完毕。好，所以你改写的方式可能也许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也可以改善它的效率。好，那它的全文检索的话，就是说原本在调校前的话，它处理200篇文件要3个小时，那我们改成两台主机之后，它每200篇文件只要5秒钟就做完了。哦，因为它这个主要就是要做一些分类啊等等，哦，所以它这个效能就可以大幅提升这样子。好，所以你的机器如果有可能像这样的应用情况是比较有大块的分类，你可以把它拆开，其实效能是蛮不错的。另外一个案例我没在这里写，就是说有一个客户他也是他的那个会员成长速度也是很快，那我们也是建议他把这个 SQL Server 拆成多台，因为他前面的 Web 已经有超过6台以上，那他的机器他从原本的 HP 的580换到最后不到一年内已经换到那个R760，就16颗海天元的机器，那 CPU 还是要90%，哦，那个已经是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了，然后再下去就只能换 Superdome 这样子。好，那后来怎么办呢？我就建议他就说你其实因为他们的要求蛮高的，就是说他的每一次进来首页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动态排行，就是说今年最受这现在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影音档有哪一些这样子。那他之前没有解决，他只好就是说，譬如每一个小时去算一次，然后把它 po 上去这样子，或一天或半天 po 一次上去，就先算好再把它 po 上去，等于那个部分是静态的。那他老板要求是说，没有人这样搞，一定要动态，就是因为我可能这一个小时里面就有一个影片爆红了，对不对？我不能够半天之后才知道，就是说有一个影片是很红的，所以他必须要动态的马上知道。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就是说，你把一台主机后面再抄3个 SQL Server application 出来。所有的省类都往后面丢这样子，好，那这样它 CPU 马上就从90%降到40%，因为它包括把资料抄下的 loading 都已经算进去，都只有40%，所以它可以会员增长，那时候它已经有240万个会员了，它就算在成长 double， 我想应该还没有问题，因为它是已经可以横着涨了。但是这个架构就变成说你的 AP 也要改，你可以想说原本只要针对一台 DB server 嘛。好，那你现在变成就是说你的一些select的部分，你可能就要打到后面的机器上面去。好，这是可能 AP 的人也要负责改这样子，就是要协助来做这样 scale out 的部分。所以其实 replication 我这边用了蛮多的例子，包括有一些客户他可能用了超过400个点的 replication 这样子，好，也是蛮好用的。所以 Replicating 可以做这个 scale out 的部分倒是对于你的一些系统的设计上面，也许你没办法真正做到所有的机器都是 low band， 但是你可以把你的那个 load 是分在不同的 server 上去执行。好，没办法达到就是说每一个 server 都做相同的事情，但是它可以把 load 放在不同的 server 上面去执行它，这样可能也是另外一种设计的方式。
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先是先 share 删除，其实跟查询先分开了。
对。
然后再因为查询本身多台查询的话比较不会有 conflict，
对，
所以先 share 删除在一台，用 replication 到三台 SQL Server， 然后前面六个 web 就可能两个 web 用一台 SQL Server 去查，所以它像查询的时候它的效率就很好。那先 share 删除的话就对一台做就好，
对，就所有异动都集中在一台，但是所有的 select 你可能就对应到其他的机器上面，那后面的三台机器就是其实是一些小的 server， 就给它不需要很高档的 server，对，相对于前面来讲的话。
OK， 好。所以那在这里面在实体的存放上面，其实我们在一般刚刚Lancer 已经强调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资料库档是查询，所以它一般是 render， 因为 select query。 那交易记录档的话其实是sequential 的，一直 insert， 一直 insert 下去，那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也是这样，从头就这样一直往下找。那所以它的存取上面是所谓的循序存取。那一般我们在这样随机这样查的，随机存取跟循序存取的效率上大概差2到8倍。就是因为你随机存取的话，其实就是你的碟头跟碟面拼命高速旋转，碟头移来移去，因为一下在这一块读，一下在那一块读，然后你可能一读，结果你的放的资料是你的查的是比如说213，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本来要读1，结果它2已经转过去了你才读到1嘛，那你接着你要读2要等转一圈回来才能读到那个2，就是它的资料顺序不是一个循序这样往下，所以你碟面可能要多转，碟头也要移来移去，那这个结果它的效率会比较差。那所以就直接指物理的运算上面来说，我们就会希望说，那你随机存取的跟循序存取的能够放在不同硬碟，放在不同的设计上面。比如说资料库档本身它可能是 RAID 5，因为资料库档读比较多，你可能就 select 读比较多。那但是新的修改删除的时候 log 一定会新的修改删除，一定是大量的系。那这时候我们会说，那你 log 可能是 RAID 1。然后 RAID 1因为比较贵，所以量比较小，因为 log 量应该比较小。那 RAID 5量比较大，那量但是查询 RAID 5不影响查询，所以可能在设计上不一样，档案放置上也放在不同的一个地方上面。那你如果多个 CPU 的话，你可以考虑多个档案。那这里面除了刚刚先讲的你的 DB file 档的话，另外一个还要注意的是 TempDB。那我们一般讲 TempDB is the king， 就是它基本上因为你今天在，如果你说我的一个Server 上面只有一个 UserDB， 那可能这 UserDB 跟这 TempDB 一样重要。可是你如果一个 Server 上面有两三个 UserDB， 换句话说你在存取的前端 AP 有好几个 AP， 这时候 TempDB 只有一个，但是你所有做的比如说你做Join， 你做Order By， 你做开 TimeTable， 你开 Cursor， 你用了 Raw Version 的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做了这样的 lock， 你几乎所有行为都会跟 TempDB 有关。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 TempDB 放在比较慢的系统上面，那你的整体系统这多个 AP 都会受影响。因为你的 UserDB， 你说我今天在分开存放，那你这个 UserDB 好你就放那里，但你所有的 UserDB 都会共用 TempDB， 所以 TempDB 如果放在比较烂的地方上面的话，那你的系统一定慢，然后你的这些查询。你所做的时候，你还有可能会碰到说，如果 TempDB 塞爆了 ，TempDB 满，那像我那时候看到那个错误讯息的时候，一开始看起来觉得很有趣，你 join 失败，因为 TempDB 爆了 ，TempDB 满了。对，那一般看到会觉得很怪，我 join 跟我 TempDB 怎么样？但 join 的过程中呢，过程资料都会放在 TempDB， 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说，你今天在放的时候，其实 TempDB 也会跟 CPU 数量切等大数量，然后也要放在比较好、比较快的设备上面，然后也要注意它的空间大小。那这时候就会有朋友问说，那我 TempDB 难道不能在记忆体上面吗？它记忆体够用的时候会在记忆体上面，如果记忆体不够用一定还在回归到硬碟上面嘛。所以你先在实际上像 SQL 6.5 的时候就有 TempDB in memory 的设定嘛，我觉得那个设定是很有趣，就是你一设置太大，结果你今天载不上去， SQL Server 就不启动了。所以 SQL 6.0 我通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最小启动，也就是不管那些耗资源的设定，起来之后再重设 TumbleDB。 所以 7.0 之后 TumbleDB 就不去设什么 InMemory 了，它就自己动态调。那但是你既然在记忆不够非用硬碟的时候，你 TumbleDB 最好当然要在一个比较快的上面。OK， 那另外的话，分割是我们在处理系统中，我们刚开始已经强调，就效率处理上面分割一直都是一个重点。就像刚刚Lancer 就举了一个实际的案例，把运作的方式查询跟千秋海三组分开，这个是我们一般 BI 最常要谈的事情，就是我的分析跟我的交易一定分开。那分析的设计跟交易设计是完全颠倒的。分析可以多一点索引，交易索引多了不理性的就来删除。你分析的资料要连续的，交易资料还要故意的去筛出保留空间，让你在建 index 的时候，然后要保留个 30%， 让你的 fill factor 不要 100%， 好让你在 insert 可以 update 刚好用到那个位置。这类在整个设计上面都刚好通通颠倒。在分析上面的时候尽量不要太多的正规化，交易上面一定要正规化，那甚至为了先热身还要再做切割。OK， 所以这里最好能够把这些设计上面都分开来，然后把这些大量不常用的 Buzzers 定律也能够去做这些相关的切割。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档案规划的部分。那我这边举几个比如说像 SAP 的应用啊，在 SQL 上面，或者是说像 EMC 的设计上面，还有一个案例跟各位分享一下。那SAP 在就是 on SQL 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建议，就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你的这个档案数要跟你的CPU 核心数是一样的。假设你是八颗双核的机器，那也就是等于total 是16核。假设你这16核通通给 SQL 用的话，那你在资料库切的时候，就是在建置的时候就建成16的档案。好，那如果你已经有的资料库怎么办？你已经有的资料库，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个400G 的 DB 这样子，好，400G 的 DB， 就是最近有个客户他是400G 的 DB， 那本来他怀疑的是另外一个 DW 的 DB 这样子更大，就我们实际去看，就它的效能应该是来自于那400多G 的 DB， 它都没有切 file group， 就只有一个 file， 那反而那个原本那个大的 DB 的那个。上 Terra 的那个有切 file group 还好，所以它的瓶颈其实就刚好落在那个400多G 的那个机器上面的那个硬碟 disk drive， 就看得出来，就是瓶颈就是它。那我们就建议它把它切开，就切成多个。那切成多个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其实你是要做建一个新的 DB， 然后譬如说其他机器来讲的话，就是要建成四个档案，然后呢再把它做 export 的动作，要重新倒进去，它才会平均算在这四个档案上面这样子，要重新 export。 那像我曾经处理过一个客户大概将近600G 的资料，那它的停机时间就很有限了，它停机的时间只有12个小时，但是12个小时不是纯粹都做 DB 啊，它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它当然做完之后它还要去确定它的转换没有问题嘛。其实它真正能够做的时间大概只有10个小时。然后如果是直接汇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在汇入的时候可能会卡在某几个大的 table， 可能会失败，会来，那一旦失败之后那可能就来不及了，就12个小时就来不及了，可能一个 table 可能就3个小时4个小时，因为它的 table 只有十几亿笔资料这样子。好，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说你如果这时间真的这么短的话，那你只好像我的处理的方式，就是我们去select，就是类似刚刚白静提到的80/20定律，我们去把前20名或前30名比较大的 table 先用 replication 过去，平常在移动的时候就已经超过去了。所以呢，它用 600G 的时候，我们大概超了将近 380G， 都是用 replication 过去的。等到真正停机的时候，我只转剩下的那些资料。那你说为什么不全部都用 replication 过去呢？原因是，如果你是要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设计的方式，就是你的 replication 是用 transactional replication。transactional replication 有一个很大的限制，就是你必须要有 primary key 的 table 才能够做。然后就碰到就是刚刚反映的，很多人就是没有 primary key 啊，就不能做啊。那我那时候能不能死？他说。应该不要设比较，应该是有很多是没办法设 primary key 的 table， 对。 对，所以只能到停机的时候再把剩下的转过去这样子，那那样就可以在 meet 在它的时间里面做完。那像 SAP 他们有自己写 procedure 帮你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帮你把 DB 的 file 可以散在多个，就是原本可能只有一个 file 把它散在多个 DB， 或者原本可能是四颗 CPU 的系统，后来变成16颗 CPU 的系统，那它必须重新散嘛，才有意义。否则它的 SQL 的特性会是说你会根据你档案的大小的比例写，就是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开一样等大，它就是一比一比一的方式写入。如果你开的是不等大的时候，比如假设你是开二比一比一的话，就是写入的时候就是二比一比一写入这样子，那就不能够达到它的效果。那另外就是它为什么要切成多个 file， 原因是说每一个 file 它是一个 thread 在 handle， 所以你变成说，假设你的 disk 处理能力有这么高的能量这样子，那你的 CPU 可能只送一个 thread， 就是一个档案，就是一个 thread 过来，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等于就是没有什么 loading。我们曾经碰过一个 case， 就是说，我们实际在测试，他买一个非常高档的那个storage， 然后呢没有切 file， 然后结果呢我们在作业系统这边看到的效能比你是在 disk IO， 可是用 storage 的工具一看说，我根本就没有 loading 啊，因为你根本没有送 command 给我，人说 command 来我马上就回掉。但是对作业系统来看是 Q 在那里，因为 command 送不出去，因为只有一个 thread 在跑嘛，是卡在那里。所以后来我们是把它切开来之后，发现开始 server 的这边的 disk queue length 就降下，那 disk 那边看到真的有 loading 进来。所以你如果能够把它切成多个档案，其实效果不错。那刚刚在休息的时候有同学来问他说，那是不是多少 DB 的 size 就要来切哦？其实不是用 DB size， 而是根据你对 disk IO 的情况来决定，不是 DB 的 size。 比如说你可能我是不是 20G 以上就要切，还是 100G 以上就切， no， 是根据你对 disk IO 的这个量来决定，不是 DB， 纯粹用 DB 的 size。 好，这是在 SQL 上面SAP on SQL 的建议。那另外一个就是 EMC 的建议。 EMC 的建议的话就是说这提供你参考一下。其实如果你未来买这些大的厂牌的 storage， 通常它都会有 on SQL 的一些 white paper 或 best practice， 像 IBM 也有提供。那我这边特别就举的是 EMC， 但不是我对 EMC 比较好，是刚好有一个 case 碰到 EMC。 那最近有碰到一个 IBM 的 case， IBM 的 storage case， 其实也有这些建议，都一样的，都有这些建议。就是譬如说它的disk 的这个 cache， 那个 controller 的 cache 要怎么要设多大，然后它的 disk block size 要设多少。那有趣的地方就是说通常你要注意的地方是说你到底要切什么样的 RAID， 到底是设的 RAID 一还是设的 RAID 10还是 RAID 5这样子。好，那我个人实作的经验是说RAID 10它的效能的表现比较稳定。就是如果同样叫我的客户测试，比如说大概是200分钟的一个批次，好，那他如果在 RAID 10上面跑的话，大概就变动的幅度大概有5到10分钟，就以200分钟，那你上下大概5到10分钟。可是 RAID 5的话，它可能变动的幅度会有30-40分钟，所以就 RAID 5跑的最快的时候大概跟 RAID 10差不多，但是最慢的时候可能就多了半个小时以上，同样的批次。但你选择 RAID 10的话，就是当然就硬碟就数据比较多，就相对来讲就比较贵，就看你的cost 有多少这样子。那我也有一个例子，也是不好的例子，我说就是已经硬体买进来了，他比如说买两柜，就两柜大概20几个硬碟，那20几个硬碟里面他就把它切成两个 RAID 5，一个11颗，一个12颗这样子。好，当然你 RAID 5的话，大概就是4到6颗是比较一般的来讲的话，是4到6颗是比较好的效率，所以它其实它应该是切4到5个 RAID 5可能会比较好。然后我们把每一个就是 DB 每一个 DB file， 比如它可能切4个 DB file， 就放在这不同的 RAID 5上面，所以比起说你把它放在2个 RAID 5上面要好。对，这都可能是你可以考虑设计的。但是它后来不能打掉，原因是说它当初就不要就是规定 total 要多少 capacity。所以其实如果他多拆了两组，他就等于少了2个硬碟容量，他就 under 那个 total capacity 的容量。其实这种情况已经碰到不止一个了，就是说你可能宁可多买2个硬碟，结果它的效能可以提升很多，可是结果后来没这样做。对，这就蛮可惜的，就是你可能就多花一点点钱，那你可能效能就提升不少。好，那另外就是你的 storage 在切的时候，记得就是你的那个 allocation的 unit size 要切成 64K for SQL 的 data 的部分，你是 64K。 但是很不幸的是说 NTFS 通常最多就是帮你切 4K， 最大就是 4K， 好，原因是超过 4K 以上的那个位置，它就那个 NTFS 的一个功能就不能用，就是那个压缩的功能就不能用，所以它自动会帮你切成最多就是 4K， 好，但是 C 口要切 64K， C 口要切 64K 这样子。OK， 这是你的在建议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考虑的这个storage 上面的切割的方式要注意的地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是有一个案例啦，就是有一个客户他的案例，就是他的调教前他的 CPU 哈，各位可以看到他这个 CPU， 就我画了一条粉红色的线是75%啦，就是换建议就是 CPU 的时间不要超过75%或80%这样子，那你看到他的上班时间大概都会超过，好，超过蛮多的。那我们帮他做了一些 tuning 之后，就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切割档案，因为切割档案这件事情必须硬体要搭配嘛。不是说你想切割就切割，所以呢，我们就针对它现有的一些指令做一些调整啊，就是针对 Top 20，待会后面会有例子，就是 Top 20去调整。那 Top 20里面调了大概将近一半，啊，那你看它的 CPU 的情况就降下来了，啊 ，CPU 的情况就降下来了。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分割档案，就是它后来就是它其实这个例子它是再加买两颗硬碟，那两颗硬碟做 RAID 1。然后上面装作业系统跟 SQL， 然后 TempDB 也搬过去 ，OK， 然后另外原本三颗硬碟就拿来做 RAID 放 data 的档案，然后切成四个档案，因为它原本就是两颗双核，所以就切成四个档案。那你可以看到那个 CPU 降下来，好，那这个地方非常有趣的是说，哎，其实 disk IO 降下来 ，CPU 也降下来，而且这个我验证过好几个客户都是如此。当你如果切成多个档案之后，你会发现你附带的好处除了磁力还要降低之外 ，CPU 也会降低哦，也会降低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再来看它的磁碟啦。磁碟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这个是调校前，它是三个硬碟就做 RAID 5哦。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情况大概就是都是维持在这个 Q， 大概都维持在50左右。好，那凌晨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批次上去就会跳上去，凌晨就会跳上去。那个部分是有关于写入的部分，所以平常都是读为主，你可以看它读为主。那最下面有一个红色的线，那个就是2，不要超过2，所以它已经贴近在最底下。它可以超过的部分都很多，你看它上班时间超过很多，但是还没有调校。那调了指令之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没有分割档案的时候呢，它其实 C 的部分，已经降下来，这是因为它已经。把它切成就是他把硬碟已经买进来做 RAID 1，然后把它丢过去，但是它的第一的部分就是第二个部分的话，它已经降下来，因为我们刚刚的最高点到300嘛，现在这个的话最高点到70而已，而且已经明显降很多了。好，那我们再进一步再分割档案，因为它分割档案必须做搬移的动作嘛，它做了两次做测试。那 C 的部分大概没有明显的差别，因为原本 loading 就不重，但是在 D 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 loading 就更明显的在往下降，而且它这个是 local 的硬碟，不是那个大的 SAN storage， 就是比如说我一个主机上面可能就总共装了5个硬碟这样子，好，所以其实就算你是 local 的 drive， 我几个客户都 local drive， 它其实效能都有明显改善。最近有一个客户他是说他原本的批次要跑两个小时以上，那切了档案之后大概30-40分钟就跑完了。对，所以你其实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提升你的效能。这个方式是不做任何的什么 partition table， 就纯粹是针对比如说一般可能都只建一个 primary 的 file group， 然后那个 primary file group 去切多个档案，通常就会有一些效果出现。如果你的瓶颈是 disk IO 的话，就会有一些效果出现。
还是提醒啊，这是你有多颗 CPU，
对，
不是说我切一颗 CPU 我把它切个一堆档啊，不是这样。
对，然后有人会问说，那我到底是，譬如说我是八颗双核，到底是切八个档案还是16个档案？对，那我们实际测就是八个档案跟16个档案的话，如果你硬碟跑得动的话，你会发现16个档案的效能会比八个档案大概多10%-20%的效能。就会比较快，16档案比较快一些。对，那那纯粹看你的硬碟跑不跑得动嘛，因为你给它越多的指令，当然就是看它能不能吸收得了嘛。它如果跑不动，它其实也没有用，所以你可能要去， 不同的环境下你可能要去测了才知道。
好，所以这种比较是你后面有比较 powerful 的 send storage。
对，
那你 send storage 你可以同时平行收这么多命令，那你如果说你本身只有自己单机的一颗硬碟的话，那这可能差异上就不会那么大。
对，那也要看你对 disk IO 的需求，像同样的客户他切成16个档案 storage 都一样，但他有一个批次要原本要跑在同样机上跑5个钟头，那切成16个档案之后它跑1个多钟头，大概是3倍，可是另外一个批次比较小，它是7分钟变成4分钟，比例上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也是有提升，对他来讲他也觉得蛮不错的。所以那要看你对 disk IO 的需求量有多大，你的比例可能有不同。对，好，那这是大概刚刚的整理的情况，就是说调校前 CPU 的情况跟 disk 的情况，因为可能刚刚图有底层图，这边应该改一下，就是已经分割的了，最后面这个是已分割的情况，已分割忘把那个位码掉。好，就是这个是今年3月份之前做的啦，就是帮客户长时间持续的建议下来这样子。那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没有改到程式了，都没有改到程式，都是针对 index tuning 啊，或者是说整个 server 上面这种比较大的架构性的改变。Data type 也没有去改变太多，就只有几个比较 loading 重的有建议他们改 data type 之外，没有全面的复杂，不像白银刚刚做比较大的工程，可能全面没有。那事实上他这样的效能其实还可以再提升啊，譬如说像他们就有考虑到，就是我跟他做一些经验分享嘛，他就有一些查询，其实他就现在就想就是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把它分散出去，因为他现在的情况是说他可能全程也有几十个点上百个点，那他的譬如说每一档的 promotion， 譬如说可能母亲节一个 promotion， 他都要回总公司来去查那个 promotion 的情况，就这一档的促销是什么。那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说，那我可能考虑就是说我做 replication 下去到各个分点去，我就不用回来 server 这边查。那那个像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看他的 top 20里面指令里面有几个指令就是跟这个有关的，因为他执行次数又多，然后又很耗资源，因为你看那么多分点都要来做嘛，所以呢就建议他可以考虑用 replication 下去，在各点里面就已经收到资料，就直接在当地就处理掉了，那这样他的 loading 又可以再降下来。好，当然这个又变成你的程式要配合嘛，因为原本是要回总公司查，那下次在当地就要查掉那个 AP 要配合。对，设定的 replication 不是太困难，但是 AP 的部分可能就要改的部分就稍微要花点时间去做才能够处理掉。对，好
OK， 所以这我们刚刚其实大概谈到 TimeDB 的这些设计的想法，就是它在处理资料的时候你的各种用途上其实都跟 TimeDB 有关。那 TimeDB 其实我有碰过有朋友就是 TimeDB 很大，那但是他就那空间很大，可是因为可能他刚刚 join 完或者刚刚做完一些什么样子的行为用掉了大量 TimeDB， 所以那个硬件空间长出去了。那一般来说 SQL Server 在做事的时候都是不会自动再把 shrink 回来，就是他一旦空间 allocate 这么大，你可以去看他的使用率，就是说其实我今天虽然 allocate 了 3GB 10GB， 但是我的使用率只有 10%， 所以换句话我可能只有几百 mega 在用。那 TimeDB 你还是一样可以把它当一般 DB 去 shrink file， 所以像通过它变得非常大之后，但是它又没有 shrink 它，所以它就SQL Server 又不敢重新启动，因为 TimeDB 在重启的时候其实会重建 TimeDB 嘛，所以那你重启的时候它就又会缩回到原来的大小。那但是事实上你是可以直接去像一般的 shrink DB 一样去 shrink TimeDB， 所以你看它的使用率其实因为你的某些行为，你今天刚刚做了 join， 你开了很大的 timetable， 你刚刚可能在做了一些就是用 SQL Server 2005之后的isolation level 的snapshot 产生了非常多的 version， 但现在其实你已经 commit transaction 了，那这些资料可以归还，那你都可以再去修改。那另外 TimeDB 如果要换位置，它换位置它的 UI 上面没有设计的方式，所以你就会变成像我们 slide 这边的话要用语法上，你要用 TSQL 语法去做这样的事情。 OK， 那至于要跟SQL Server 跟 CPU 数做等量等大，这个刚刚Lenzo 已经讲了非常多的原因了，就是 你要我今天有四个 CPU， 我 TurboDB 开四个很大，不要不同大，不要说我今天变成是一个十一个一，做个十比一，那这样使用 TurboDB 的时候，最后这也到十比一的去使用，那结果还是通通挤到这一个十的这个比例上面来，所以是等大跟 CPU 数等量等大的坏。
除了它有效能上的好处，还会碰到，就是说你还会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说，如果你磁碟很忙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刚刚前面有举例，那个 disk queue length 很长，然后接下来试过之后发现 TurboDB 不够大，它是要求送一个指令说，哎，那你 TurboDB 要成长，可是因为你的 disk queue 很长，所以它变成可能排在100名以后，它会来不及长大，像他们讲。不是资料库可以自动成长吗？你会发现资料库来不及成长，对啊，因为它的 Q 很长，它排在后面，因为 Q 是先进先出嘛，它在后面啊，前面都还没做完，轮不到它。我就有碰过客户，不止一个客户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已经送出指令要成长，可是他是来不及成长的。好，所以你把它切成多个档案的时候呢，它会分开做，所以它的那个成长方式你会发现，哎。就那个问题就不会存在，对，效能提升了，然后那个问题也就不再存在。OK， 这是你可以注意的地方。如果你的 TurboDB size 超过几百 mega， TurboDB 大概就可以用纯粹用 size 来看，就是你大概就可以切档的。对，那如果是一般的 DB size 就不是纯粹用档案大小来看 ，TurboDB 可以，就是大概几百 mega 的，你就可以开始考虑切成多个档案，那当然效果就会不错。对。那还有就是说，你在用那个资料，我刚刚讲说你用汇出嘛，那现在当然就是 SSIS 嘛。好、哦、，SSIS 你会发现就是说，如果你用那个 data flow 去做汇入，跟你用 transfer object task 两个的 TurboDB 用量不一样哦。如果你用 transfer object task 就是做那个物件那个转的方式来做的话，它的 TurboDB 的用量，我观察的情况大概只有。data for task 的十分之一，就我自己有去观察一下，因为客户那个就刚讲那个几百 G 啊，那个 TurboDB 每次都转会失败，就是 TurboDB 不够这样。对，那所以后来的情况就算是多个档案，因为那个太大，所以后来怎么办？就是说我一次就开足 TurboDB， 就一次就开比较大，就每一个 file 都是切很大，这样才办法，不然它根本就一点点增长根本来不及的，只能这样做。然后而且就是刚刚谈的就是说，哎，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测试说哪一个是 TurboDB 耗量比较小，对，那发现就是 transfer after task TurboDB 耗量比较小，就我们转个200 mega 我试过，就是说大概只有20 mega 的空间需求，可是 data for task 是全部都塞到 TurboDB 去，就是就要200 mega， 大概是这样，我看到的情况大概是这样，这个提供你参考一下，所以你不同的 task 可能用的 TurboDB 情况都不一样，在 SSIS 里面。
OK， 所以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些相关工具。那这边一刚开始我现在最常用的是这 Performance Monitor， 就是这个工具。那 Performance Monitor 我们要强调就是说，它基本上它只告诉你的坏，它发生了什么事，它没有告诉你坏，没有告诉你好，就为什么会发生。那这个在我举个实际的经验，就我们在以前我参与一个是要做 ERP 的，做 Oracle ERP， 那结果呢，它的那个效能本来是预计要170人上线，就49人上线就挂掉了。那它的 CRM 预计本来是要17个人上线，就第二个人上线就挂掉了。所以我们说那是最贵的PC， 因为只能上一个人。那个是大的 Unix 的机器，然后Oracle 的 ERP 嘛。所以那这时候在他的那一个，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说像 Performance Counter 一样，我们要去录啊，去看他的那个效能好不好。结果Unix 上面没有录制的工具，所以就先去买个程式，然后来录制的 Performance Counter。录完之后我们要看，结果没有程式可以看，要再买一个程式，才能去看那个录制的结果。然后这时候那个企业的高层就不爽了，那这样买到多久啊？那就给硬体代理商。拿他那边去看，所以他看完他就来召开一个会议，就是要召开一个 performance tuning 会议。那 performance tuning 会议的话，就我的感觉就是踢皮球大会嘛，就大家都来了，然后有 Oracle ERP 的 consultant， 有Oracle ERP 的导入商，有Oracle DB 的 consultant， 有硬体的代理商，有硬体的这相关的人员，有 user side 有我们的 MIS 对，然后他拿来之后就把那个 function counter 画出来的那个图啊，就总共就一张图，上面就四条线，然后CPU 啊 disk 啊 network 都在下面 run 在上面，就这样，然后他说他 run 不出，然后这个会议解散可以加 run。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那你现在拿这张图啊，在座全部都是consult的嘛，这种其实 performance tuning 最讨厌就是来的全是consult的，因此没有人能说他错，对吧？因为他是 Oracle consult 的，他是 Oracle ERP consult 的或 Oracle DB consult 的，他说这个 DB 效能不在我，没有人能挑战他，因为他最容易，他最了解。Unix 说不在我，然后那个硬体说不在我，每个人都可以说不在我，但是问题在哪，没有人能说。那每个人都可以证明，都可以举出一套说不是我的原因，所以那最后呢效能不好，那你就很难去归咎。所以他拿出这本 counter 出来之后说run不足，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好，那你拿这张图啊，我拿到那个路上随便找个路人甲，然后问他说，哎，你觉得我这个问题是这样，你觉得哪里有问题？他看到那张图一定说 run， 因为那条线长得跟其他三条线不一样。我说如果这样子认当 consultant 的话，那个根本我证明他不是念 IT 的也可以当 consultant。 你说你今天拿到一个 function counter 的那个图，那他到底那背后的代表意义是什么？那因为像 Unix 它全部都是静态吃 run 嘛，所以我今天直接设定说我这一个 AP 要吃给他一 giga， 那一个作业系统我给他500 mega， 这一个AP 我给他500 mega， 它这些程式一起来全部吃掉了，所以你看到具体吃完是正常嘛，大家都吃了，那这时候你拿什么其他的证据来证明？那我说那我靠另外三个 go 来反证记忆体不够。 OK， 那这时候你有办法调说那是不是哪一个 AP， 比如说 DB 我给他 giga 是不是给太多了，那是不是Oracle ERP 的 AP 给太少了，我这样调整一下我的效能变好还是变坏，我到底的 bottleneck 是谁不足，我这么多 AP 一起吃那到底是谁不足。 OK， 那你先调整完之后，你有没有一个比例？你有没有一个 model 去证明说可能是谁不足？因此我这样调之后，我证明了我的 model， 因此我才去给 solution。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啊，你说 run 不足，那要加多少 run？ 就那个人他就跟我讲说，啊，那你们现在是17个人在模拟上线，然后两 G ECC run 不够，所以你再加两 G， 再加17个人，再 run 一个月。那如果又不够，那再加两 G 啊，再加17个人，我说哇，幸好我们的那个整个企业体人数没有那么多，所以这170人需要用这个 ERP。那个硬体导入商他在台湾的企业体是20000人，我说如果照你这样建议的话，从第一个人上线到最后一个人上线，可能 ERP 换版了。那还有一个是，你可以想见两 G ECC run 那时候大概在5年前了，两 G ECC run 是10万块，一个月你给老板签说，老板你已经投了1亿到 Oracle ERP。现在你如果不签这10万块，这个 ERP 只有17个人可以用，那你看那老板签不签？老板心里在暗骂说啊，你的考绩有问题，那但是我还是签了。但是呢，每个月送一张上去，每个月他在签10万块10万块，你要签到哪一天他还受得了？这还要再往下签。那这硬体上说好，我们服务到家，全部通通都就建议。一直借到够了，你再一次上一个全程。我说好，你这个服务的确很到家，但是你的硬体插满了怎么办？你的硬体最大能够插多少 run？ 他说那这样的，这个硬体退去做备援。那我说那备援机通常要在正式机的多少运算力？备援机通常因为你正式机你在给他的这 performance 的评估上面，你可能是给70%。你不会说我今天给一台正式机跟我的需求是100%，那这样太危险了，所以可能给70%。所以那一般的话，你备援机大概也不必是正式机的那样子大小，因为你在备援时你可能一些不必要的钱可以不用 run， 所以备援机一般的话大概是正常机的50%到70%。但是你不能说备援机是正常机的30%，那你从正式机一挂到备援，我每次在想那个什么高铁卖票有问题啊，那个什么那个台大医院那个什么，他整个医疗的系统挂掉嘛，所以他的那个你进去 挂号啊、看病啊、领药啊，一起都能挂掉。或者说我第一个问题不是说系统怎么挂掉，而且 IT 系统会挂掉是正常。我第一个系统是这么样的系统，怎么备援系统给挂掉？就是他出问题之后，他都没办法备援。所以那在像刚刚的那一个讨论说，那你今天不可能去退备援，就不可能说随意谈退备援，你必须要有一个 model， 然后去验证，然后去确认说，哎，这个大概这样的构件不够，因此我才会去硬体的采购，我要怎么备援？因此，如果跟刚刚 Lancer 讲的一样，我发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他的标案在一年前开标，定了规格，然后开始研发，到上线是在一年两年后了，去买两年前的机器，因为那个标案的标单写的是那个机器，就要找那个机器还比较贵，因为现在已经不卖那个机器了，所以比较贵的买到一个旧机器出来，然后那个钱买新机器可以好很多倍，所以一定要照着那个标案去买旧机器，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那在然后他就在那我就说好，那你今天你如果退备援，那你再下一台，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评估哈，那你再下一台怎么办？就是你再下来又不够，对不对？正常机退备援，刚刚已经退一台了，那备援机现在退哪去 ？Unix 的话只能退去博物馆，因为你要人家带回家，人家都不想带。所以那在这一个设计上，就最后真的是这样，真的就这样退备援，退备援就这样一直退。因为 Oracle 有一个奇怪的事情是，它不拿 archive 旧资料，所以它的资料每用一阵之后，那个资料累积之后，那个量，因为你照理说像这种的交易型系统，应该比如说每三年啊或四年啊，把三年前资料退出去，因为你可能会有一些法规限制你，为了财务的稽核，你要留在系统上面。但是你可以到多久之后应该可以把它 archive 拿出去？结果居然我们的整个设计没有 archive。所以那 ERP 就会越用越慢，越用越慢，因为它资料一直累积在里面嘛，所以结果它就每隔一阵就会要开一次会议，就是每隔一两年我要开一次会，买个更大的机器才能够撑那个 ERP， 所以它就这样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那后来有一个卖硬体的卖那个 Oracle ERP Archive DB Data 的一个厂家进来，我觉得那很有趣，他说他可以帮忙把这个资料 archive 出去，然后他说那软体怎么卖？各位知道那 archive 的软体怎么售价吗？看你的资料量决定我卖你的价钱。比如你的资料是100 GB， 我这套软体可能卖你多少钱？你如果是200 GB， 我这套软体卖你多少钱？为什么？因为他直接可以因为你要多少 GB 而算出硬体要多大才能撑，那我的价格比那硬体便宜一点就可以了。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售价定义。OK， 那在这整个的设计上面，我刚才先讲，就是 Performance Monitor 其实它只告诉你话，它没有告诉你其他的东西。你必须要有，它只告诉你现在的现象，你必须要自己建 model， 自己去验证，然后自己去定出对应的解决的一些方式。
好，那我们这边提供几个比较常用的那个 counter， 就是基本上面我们去客户里面一定会看的几个 counter 哈。那第一个就是memory 的 page per second， 刚刚前面有提到哈，大概是在20以下是比较合理的。那第二个是 available megabyte， 那可能最少要100，甚至比较保守要200，但是你要长时间观察。我有碰过那个客户，就是说他可能平常的时候 available 一 G 多。可他放一个 piece 之后，他的 available 变64这样子，突然就看到那曲线骤降哦，显降波这样子就下来这样子，然后放完那个 piece 又回去这样子。好，那如果那种情况的话，那就要考虑了，是不是你的记忆体还要再大一点？因为他平常的时候可能是够，可是他当晚上或者是一个重的 piece 在 run 就掉下去，好，那就连续可能他会持续的时间会在两个小时都会往下掉。那就看你对于这样的情况可不可以接受啊，这可能要从再去思考的问题。那另外就是那个 CPU， 我们刚谈的就是最好是75。那你看的时候，如果说有的方式是说我一次就是同时看多颗 CPU 是比较保险的 好，那如果你说你要只看 total 的那个情况的话，那你就要避免就是说可能只有单颗 CPU loading 比较重。好，大部分的情况底下大概都会剩在多颗 CPU， 但是也有少数例外，像我跟白天都碰过例子，就是它可能只有在某几颗 CPU 运算是比较重的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要看全部的 CPU， 你可以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 processor 的 QLens 也一样不要超过2。那下面的话就是disk 的部分，就是read 跟 write 你可以分开看，然后都不要超过2。Okay， 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跟 SQL 有关的 counter 哈、哦，第一个是 buffer cache G 的 ratio， 就是那个安打集中率最好有90%以上这样子，直接能够从 memory 拿到的有90%以上。好，如果低于的话就是。你可能就是 SQL 这个的记忆体不够，你可能要考虑增加。那另外就是 SQL 还有两个哈，就是 target server memory 跟 total server memory。那 target 是他想用的记忆体 ，total 是他现在用的记忆体。通常我看到的系统，大部分的系统就是如果你已经开了一阵子之后，你会发现 target 跟 total 是一样大的，是一样大的。但如果你刚开的话，你有可能 target 会大很多， total 可能还很小，对，哦，所以你可以从这两个观察一下，就是它实际上用多少。像我碰过一个例子是说，它的 target always 比 total 大一点点，大概大个，因为它这边是以 KB 为单 size， 大概就是大个几 mega 这样子。大概是大概几秒，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它的 page per second 不高，然后它的 buffer cache 的 ratio 也都还有在90%以上，那那样的话就是就叫它持续观察，就可能暂时不加记忆体这样子。好，这是你可以观察的几个指标。那再下来就是那个TempDB， 我们刚刚讲说你可以看那个 size 来决定，哦，它要不要切档案，还有就是。DB 的话，那个 log size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你最好是10%到25%，这是我们看到最基本的 counter， 大概会看这些啊。但你事实上你还可以看很多啊，比如说 SQL 里面有什么transaction per second 啊，或者什么 user commission 等等，那些你都可以观察。如果你想要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因为前面的那一页的作业系统的指标，大概就是像刚刚白宁讲，大概就是告诉你现在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你可能会透过 SQL 的一些指标来验证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有碰过的情况是就是 SQL 的记忆体足够，但是 page per second 很高，那后来去查半天就发现其实它的 page per second 是来自于夜间的批次，而那个批次是做什么，就是说它把备份完的档案 copy 到另外一个 server 去，那时候 page per second 也会变高这样子，但那就不是 SQL server 造成的。对，就客户很多时候就看到，哎，那数字怎么突然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去查是什么原因这样子。那如果那是合理的作业，那当然就可能就可以忽略，不用去解决它。如果是哎不合理的，那你可能就要去调整作业也好，或者是增加你系统的资源也好，去做一些改善这样子。
那刚刚那个我也碰过，那是在扫读啊，就你扫读起来，你的可能被这个人就突然很大，但这个时候其实没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通常我们在做的时候会用这个向能，这个工具大家应该都有或多或少都有用过。好，那一般来说你可能会用这个就用系统监视器去看，那用系统监视器去看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进来的时候，如果你是 Windows Server 03预设，它会把这三个 counter 都放进来，就是 page per second， 然后 average disk QLens 跟 processor time。那但是 disk QLens 这个地方的话，它就是以 total 为主，就是说它没有特别去看 read 或 write。如果你有需要再看分 read 或 write 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调整哈。好，那你可以去选这个physical disk， 那你可以去选。这边有一个 read QLens 跟 write QLens， 然后右边会有 instance， 就看有几个硬碟，你可以分别去录这样子，好，分别去录。那另外如果说你用的是就是 disk time 百分比的话，通常就建议不要超过70%，就70%。如果你要用这个 counter 的话，但是我比较习惯是用 QLens， 比较简单，就比较简单这样子。好， 那不过这个工具大概就是只能看目前的情况，预设就是看目前的活动。好，那它超过100秒之后就前面的就会被盖掉，所以我们的做法就会，如果你要长时间观察的话，你就会用这个计数器记录档去新增一个计数器记录档。好，比如说可能我就随便取名，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新增计数器或新增物件。那建议各位就是说，如果你要让这个记录档本身比较小的话，那你就直接选计数器就好了，就是我刚刚举例的那几个。那如果你选择新增物件的时候，会变成说这个物件下面的所有记录器都会记录起来，那可能很多根本都是你不需要看的，不需要做用的东西，所以你大概就会去选这个计数器就好。那我就选几个，比如说刚刚介绍的 processor time 百分比，那右边如果你有多个 GPU， 这边就可以一次选多个。好，那另外就是说我可能去选最常见大概 memory 的部分。memory 的话，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这个 page per second， 你有没有注意到它这个 counter 它会停在一个位置上面？它的位置通常是最重要的，它不会选最前面，也不会选最后面，通常是这个样子。比如 page per second， 然后我刚刚讲的 available megabyte， 好，那我们可能还会再选刚刚讲的physical disk。
所以这些通选到你想要的，然后储存了。那最后其实你可以看到，像你看这一次大部分的实体的这些sample 都是Lancer 提供的，因为它有个非常好习惯，就是通通会留存记录，然后通通用 Excel 做，所以这才叫顾问。我的话只在脑子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这样。我谁做了什么东西，反正我记忆中有这个事情。但是我没办法像他这样子，他的硬碟一翻开，哇，那是各企业的秘辛，通通有各式各样的调教的过程，然后他的那一个相关的 Excel 做，所以各位这边要，好像那康成要表现专业的话，就要表现像顾问一样专业，你要用 Excel 做，你老板看的时候会觉得说你很专业，不要给他看好像那康成，给他看 Excel， 然后叠加比较做。
对，那其实我为什么会做，原因是因为我年纪比白净大，所以记忆力没有那么好，所以就只好从中把它记录起来，免得就说哪天做过什么事又忘了。然后有些时候会有就是可以去查，就是之前做了一些什么，有些特殊案例，像昨天还在想说，我之前好像做了一个什么，然后那个到底是放在哪个客户的哪个档案去捞一下，可能可以稍微 remind 一下，当初做了什么，怎么一些改善的建议。好，那这里的话它预设是15秒，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观察，比如说一天半天，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值，这是合理的值。好，也那个档案也会成长太快，但如果是像我们现在 demo 的话，大概就是我就会一秒钟一次，因为待会马上要看结果，所以这个是你可以调整的。那再下来的记录档就是刚刚白金谈的说，如果你要用 Excel 画图，像我刚刚几个例子是用 Excel 画图的话，那你就要存成第一个就是以逗号分隔的文字档，你在Excel就可以直接读进来做绘图的动作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你像我们去客户那边呢，大概就会做一个盘层，就是可能把它的尖峰时段是含在里面的。好，我不是当下就直接看这样子。好，那我现在就是直接就开始启动，然后那我就待会手动停止。那你一旦时间到了之后，它这个就会变成绿色的。如果说你的时间是定在比如说下午开始，那它会是红色的。等到时间到了自动转成绿色。然后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如果你的机器重开，它会换另外一个档案，它会继续跑。假设时间还没有到，比如说你录三天好了，那你可能今天晚上重开，它那个档案会 close 掉，然后就是重开之后它会又开一个档案。那就因为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几次去帮客户抓的时候就发现，客户不知道他机器被 shut down， 然后我就说怎么有比如说我录五天就有三个档案，怎么会有三个档案？照理说应该是从头到尾就一个档案了，那就是代表它中间有重开两次这样子。对，然后就看到什么时间你有重开，对不对？他们说有这回事吗？都不知道，然后回去查，真的有这回事，真的有重开。那一台重开的原因是因为 A P 的原因要求重开，一台原因不知道这样子，这就很糟糕。就是你长时间观察，其实会有一些好处，就是你事后去看了，怎么会有一些事情是意想之外的？你可能可以重新再去检视哈。那你一旦在录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回到刚刚的，如果你不要用 Excel 画图哈，用这个的话其实也可以表现，就是说你在系统监视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用表现，就是你用检视记录档的方式， 原本的目前的活动，你可以去新增我们刚才的那个位置，这样子。
嗯，
好。那它这边就会有一个时间范围，就是刚才的38分到目前的40分这样子。好，那这是刚才的情况。好，比如说这个是 page per second， 然后这个我们 counter 没有，所以刚刚没有抓这个 counter， 所以就没有。好，那我再去加，你会发现这边的 counter 就清爽很多，你刚刚没选的就不存在了。好，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把图都画出来。那用这个画出来其实有跟 Excel 各有优缺点啊。要用这个画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它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把它的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直接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你就已经可以看得到。但它的缺点不像我刚刚那个图啊，那个都是点点图，你可以看到它可能散布的情况是比较清楚，各有优缺点。对，那这个图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你可以很轻松的就画出你的系统的表现大概状况，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等等。好，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然后这个功能还不错，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我们这个时间还继续在跑嘛，有没有？所以它可以时间再去拉这样子，好，再去拉。而且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时间，像这个是看起来是一个高峰嘛，你还可以去在这个地方是放大。比如说你各位看到在右边有一条线在趋近呢、啊。啊，因为我的那个时间轴是做调整，那你左边这个地方也可以做调整，那可以针对这个时间点去放大这段的时间的状况。用这个图来看的话，其实对于一个系统管理人员，我觉得是不错。但如果你要做 report 的话，可能就要思考一下，你老板喜欢看什么漂亮的 report， 你可能要合他的胃口这样子。对，那我们要做那些 report， 其实是因为。也方便我的客户去跟他的老板请款，好，顾问做的这些哦不错啊，感觉都有图啊，对，
所以怪不得我都请不到款。不过我这边再补充一点，像刚刚这边其实你可能广泛性先录了，但是你从这边挑出一些出来，设了时间 range， 挑了一些 counter 之后，可以另存新档，所以你就把局部的东西看了，的确是问题所在的地方，然后你把它存成 Excel 来做图。所以你不必说全资料都拿去给 Excel 做，这边它可以定存，就是你先设完了条件，你挑了哪几个文档的，设了时间，你就把显著问题的这本啊提取再做，丢到 Excel 去。第二个是在录的时候，像一般我们一个系统啊，不是只有 SQL Server 问题，就我问 Tuning，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问题是 coding 程式那边没做好， bottleneck 是从那边发起的，不是在 SQL 自家这边。你可以想象。你 SQL 团队有纪律，还是你的程式开发团队有纪律？那你如果觉得你的程式开发团队有纪律的话，大概就是 SQL 问题。如果你觉得你的团队没有 SQL 的团队有纪律的话，大概问题就在你这里。所以照我的 consult 的经验的话，大部分都是程式那边其实就已经是发生那个潜藏的地方。所以在一般来说的话，我录都不是只录 SQL Server， 我一定都是录你进入几台。你有几台的机器，比如说你既然有前端的 client 机器，有 AP server， 有 SQL server， 那我就会直接做 client 的 CPU、 AP 的 CPU， 然后 SQL server 的 CPU， 然后这些所有刚刚的 counter， 其实刚刚能手介绍的这个 counter， 我可能就是全部都能做，然后全部都能录，因为它可以在一台上面设定全部都录，那然后呢在同一时间点做比较。我们通常在效能上面主要都要去跟其他的效能工具，比如说等一下介绍 SQL provider，要用相同时间点去做一个比较，然后要在所有整个环境里面各台机器的各种资料在同一以时间轴为单位去做比较，所以你的路不是只录 SQL Server， 那你的探讨也不是只局限 SQL Server。
对，有些时候我们像最近帮客户处理一个问题，就是他只要100个人上线，他是一个学校单位，然后只要选课，他们做压力测试，只要100人上线，大概 CPU 就已经90%以上，然后我们帮他调了几个指令之后。他就算1800个人 CPU 还是没有，还有100个人撞这样子，结果现在挂是挂在前面的 Web Server 了，前面已经6台也跑不动这样子，因为 SQL 这边已经没有什么瓶颈了，就跑到前面去。他们前一个情况是说，我还没去之前，其实是瓶颈是发生在 AP， 所以 AP 已经解了，而且变成已经在 SQL， 那现在 SQL 解了又回到 AP Server 去了，又回到 AP Server 去，所以他们又要去解 AP Server 的问题这样子。对，或者说他们就变成如果是1800人他们可以接受的话，他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以前他可能全校一起选课，那就是分年级选，那其实也不会那么多人，那其实 AP 不解也就算这样，就看你对校门的要求是什么。 对，没有说一定要做到非常好的非常好非常好的效能才能够达到你的需求，也许在某种情况下你配合一些其他的行政措施，也许你的效能已经达到你的需求了。对，好，
OK， 那接着的话是SQL Trace 跟 Profiler。那这一个其实 SQL Server 从 6.5 以前一直都有这所谓的 SQL Trace， 就是在 Server 端，然后你设定说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件发生了，我要把什么资料输出。对，那 Server 端的话就在记忆体上面，然后你今天到达一定的量，它就把它写到硬碟去。那如果是 Profiler 的话，其实它是告诉 SQL Server， 然后请它把资料传到Profiler 来动态秀给你看，所以一个是在 SQL Server 本机做事的，就是 SQL Trace。那把 SQL Trace 这些相关的设定透过网络传给 Profiler 秀你当下结果，那这就是 Profiler， 所以这是同一个机制。OK， 所以那你今天在设定上面的话，其实你一般可以去搭配其他的一些工具来使用，比如说像刚刚的 counter 啊，比如说像Index Tuning Wizard， 或者是这边2005之后2000叫 Index Tuning Wizard， 2005之后叫 Database Tuning Advisor， 可以把它当作所谓的 workload 档。那在一般的话，在各位在升级的时候，像现在又刚好又面临到2005可能升级2008，或2000升级2008，或者以前的2000升级2005，它会有所谓的 playback 的测试，就是我录下来之后，我再对新的机器升级之后，我再对它重新的执行，然后看结果。所以Profiler 一般兼具的有 problem tuning， 有 troubleshooting， 有去找 bug 去做compatible 效能测试，这些各式各样的功能，其实这在 SQL 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常用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 Profiler 这个工具在2005有一个enhanced 的功能，包括就是说原本它只能录跟 DB engine 有关的这些 command，但是到了2005之后，你可以录那个 NS service 的，比如说 MTS 语法也可以看得到。所以它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可以让你去选你是要录 SQL Server 还是录 NS service 这样子。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它的设定上面就是跟以往的界面上面不太一样，就是整个设定上面我觉得比以前来讲就清爽很多了，而且对该配对的部分也配对得起来。以前的话你可能有些东西选起来你会发现都配不起来，怎么这边该选有的那边有什么没了这样子。那另外就是一些特殊的功能，比如说像2005有的这个 service broker 这些事件它也可以录。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是2005的新功能，就是说它可以把那个show plain XML 的方式，晚一点我们在下午会提到，就是说这些部分也会秀出来，而且这个 daylog 的部分可以呈现的比较清楚。以前的话我们在做的话就是 daylog 我就要去找到底是哪个 process ID， 然后下哪个指令，然后再去看前后去对照，前后找到底是哪一个指令去 block 这个transaction 这样子。那现在的话就是有一个图案可以就图示的方式就可以比较轻松了解它彼此间的关系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功能是我比较喜欢的功能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它可以去做设一个暂停之后，然后去修改里面的内容。譬如说像我们去客户那边的话，我们在录制的时候我可能设了一些条件，那些条件可能不符合，比如我可能设超过五秒以上的先装有没有，结果发现五秒以上的通通没有，我可能就要去改，比如说可能改成两秒。那以前的话就是要停掉然后重设，那现在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直接做修改，就暂停之后再修改就可以再继续跑。我觉得这个功能我觉得对我实务上面就蛮有帮助。那另外它可以去录2000或2005的都可以，然后你如果把2000的，假设你的是2000的，像我客户有些时候他是用还在2000的机器，那他用2000的 profiler 录的档案到2005这边也可以看，而且可以结合待会下一页的功能还不错。那另外就是你可以针对使用者去设权限，他可不可以去 run这个工具这样子。像这个就是那个 daylog 的图示，可以让你比较容易知道，就是说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前的话可能要上下全动去找哪一个process ID 这样子。好，那其实这个 profiler 在2005这个功能我就觉得不错，就是说它可以去整合我们刚刚前面介绍的那个工具叫做performance monitor 里面的这些 counter log， 然后透过这个 performance monitor 跟 profiler 整合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某一个指令它 CPU 耗用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就很清楚。那但是你在做的时候呢要注意，就是说 你在 profiler 用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两个栏位一定要做啊，就是那个 start time 跟 end time， 这两个栏位一定要把它记录起来，因为它是用这个时间去做 mapping 的。不管你选哪一个 fund， 你要记得去做这两个栏位的选择，这样子。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profiler， 先把它打开了。在座的各位有用过 profiler 吗？有没有没有用过 profiler？
我应该问是没有用过。那如果通通都没有人举手的话，这个大家都来做尝试。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 SQL 的管理者的话 ，profiler 应该是你最常用，因为你一般要做 auditing， 你要做 troubleshooting， 做 problem tuning， 做什么就都是用到它，所以你不太可能说我今天 SQL 一帆风顺，我不需要去做任何事情。那你一做事情，可能第一个就想到这一个。
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刚好答应说你可以是database engine 或 NSS service 这样子，然后
对，
好，然后你的这个用什么验证，这个没什么问题哦。好，那通常速成班的情况，我会建议你就直接选有一个范本叫 tuning 这样子。好，然后呢，你当然这边可以给它一个名称嘛哈。好，那它的可以速成到一个档案区。那预设的话呢，它是每五 mega 会换一个档案，这边有启动那个档案换用的功能。OK， 那你看你的需求了，也许就是说我可能判一个塞爆，我可能给他一个比如说25 mega， 然后不档案换用，就最多25 mega 就停，他就不做了，这也是一种用法。然后另外就是不建议你不要存到资料表去，直接存到资料表它会比较 resource 耗的比较重，你可以事后再存到资料表去，就是你可以另存新档存到资料表去。有些功能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细说哈。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再去选其他的事件。那我们刚刚讲说你，其实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再去选其他事件。譬如说我可能想要看 log。那如果你真的要看 log 的时候，建议你大概就选的是跟 day log 有关的就好了。其他的 log 我通常就不会选，因为不然那个可能会很多，那个档案会很大。可能会很大。通常我在就只会选跟 day log 有关的。好。那像这边有一个刚刚秀出来 Daylog Graph， 这是新的，就是2005才有的功能。好，那如果是栏位的部分的话，就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你要去选那个 Start Time 跟 End Time， 好，一定要选。如果你要结合那个 Performance Monitor 它那个功能的话，另外我通常还会再选就是什么CPU 啦，或者是那个 Rewrite 的部分。我这边有一个 End Time， 还有Rewrite。然后start time， 还有 write， 大概我通常会选这几个吧。好，然后再来就是资料行筛选的话，资料行筛选的话，建议各位可以考虑有两，我比较常用的两个啦，一个就是说，比如说database ID， 好，建议不要用 database name 啦，我发现 database name 有些时候不太准，就是你用 database ID 去取，就是说你可能是一般的你的 database 的 ID。就是 user 的 database ID 应该都是5以后的，因为前面四个大概都是被 systemdb 拿掉了。好，那你就看你要入哪几个，可能是某一个特定的 db 你就用等于的。那另外就是会用的大概就是 duration， 就是多久以上的指令才把它抓下来，多久以上的指令才把它抓下来。那这边是用 millisecond， 所以如果你是要抓5秒以上的话，你这边要打的是5000这样子，它才会把5秒以上的抓下来。大概是这样，那你可能第一次录的时候，你可能要直接在荧幕上面先看一下，到底你设的这个条件合不合理。好，如果不合理的话，你可能要再去做一些修改，好，开始做录制。好，那录完之后的话，我这边先不设条件了，因为可能就没有指，我的这边没有指令了。好，开始执行，那他就会把相关的指令就开始就做记录。那等到做完之后呢，你可以有一个功能了，就是说你可以。你可以，我们把它停下来好了哈。你可以有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把那个指令做汇入上说。
你要它重档回档。
啊，我们把它重新开档。
重档。
我们把它存起来。
好，那我们把它档案打开了。好，那你从这个档案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刚刚有一个汇入那个校门资料，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校门资料拉进来。那像我刚刚已经把那个校门停掉，你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时间不对，有没有？因为我那边 log 已经停掉了，跟我抓的时间其实是已经不一样的，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如果你是2000的机器，你可以用2000的 profiler 去录，然后拿2005去看，这个功能是合的，可以用哦。就2000上面你同时录performance monitor 跟 provider， 然后你到2005上面这个功能也是可以 work 的，可以 work 的。
所以你录制的这两个程式录制的时间一定要有 overlap， 你不能说这个时间在录完，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时段在录，就是这两个没有 overlap 就没什么好比的，怎么讲？所有比较在相同时间轴上比较。
对，那这个功能还不错。那你还有一个用法，就是说你用完之后，你可以用它的那个筛选的功，就那个组织资料行的功能啊、哦，这部分稍微说明一下，你就可以。通常我的习惯就是把 text data 放群组，或者是 duration 放群组。那这两个可以看哪一个放上面。如果是 text data 放上面的话，意思是说它把相同指令排完之后，然后依序把那个指令的执行的时间把它排起来。如果你是倒过来 duration 放，就是你会看到最长的指令是哪一些这样子。所以你可能会两种都看，去两个。然后做完之后，你可能会再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以针对这个档案呢做一个另存新档的时候，我把它存到一个资料表去。也就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把想象说我们在这个 provide 做下来的这个记录，你可以把它存成一个 table， 存成一个 table 之后，你就可以做什么动作？你可以进一步再去分析，就是说因为你的指令，你可能去取，比如说取20个字或40个字相同，你就把它 group 起来。就把它群组起来，然后去看了他说做了多少次这样子。我待会后面我有一个范例，大概给大家看一下。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分析说，哦，哪些指令执行的次数大概是多少次。好，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如果你把另存成资料表，也有这个好处，再做进一步的分析这样子。好，这是大概我用 Profiler 的一些经验分享，不知道白金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
这个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时间不太够了。那其实 Profiler 的话，在一般我 troubleshooting 的时候，像刚刚都是为了 problem tuning， 但事实上你常常会要去录的是你的事件的 SQL 语法之间有没有错误，或不然怎么去，你会用它的 exception。所以其实我觉得 Profiler 另外一个你可能会比较会需要的是，在我们刚刚先讲，你是一个好的 DBA， 其实你的 Profiler 会用的非常凶啊。那像我常常的话会有 error 跟 warning， 我要去证明到底是 AD 发生 error 还是 DB 发生 error， 是谁导致的 error， 那我会把这些各式各样的 error 通通记下。那 SQL Server 当发生 error 的时候，我可以留下这些错误讯息，知道是 client 丢了什么语法上来发生错误。那这些都是使用 profile 你可能会要用到。
好，所以我下面就有一个类似的语法，就是我把它丢到这个 table 去之后，像我这边是取20个字，那取20个字之后呢，这边可能第一个指令是有1000多次这样，然后这个1000多次之后呢，它比如说它的最低的执行时间是多少，最长执行是多少 ，CPU 多少，那你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好，然后可能针对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出类似下面这样的 report 这样子，就是说top one 几次，然后它是跟之前的来做比较，它做了。它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比如说我可能讲针对第五项来看，那第五项它可能前两次它出现几次，好，然后它的指令是什么？那因为这是真实的案例，所以我特别把那个指令就把它涂得很模糊这样子，好，用这样的方式，那客户就很清楚说，哎，那我们在之前做的tuning现在有没有一些进展这样子？那最近像我们帮这个客户再继续往那个1000多次的那个 top one 的那部分再去分析，发现其实。大概就是分成总共大概我把前面的大概将近300个找出来，那前面300个大概就分成大概7组指令，那其实我们大概就做了2-3个 index 就把那7组通通都解掉。好，因为你可以再进一步分析，那再进一步分析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是取20个字，你可能就是取200个字或更多的字去 group by， 然后去算出来可能哪些指令这样子。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可能才有办法去听命，但你如果说比较偷懒的话，你可以把 profile 这个档案丢给那个待会后面介绍的工具，让他去分析也可以。好，
可以。所以在一般来说，如果你 profile 录下来太复杂，像刚刚先前讲的，你的这些资料的内容，如果 像刚刚先讲说你的那个步骤非常多，依据可能语法上，像我有碰过的是依据语法，因为它是用多个 view 组合，它用程式当下动态组成 view， 然后一个 view 可能 select 很多栏位 join 很多，然后在程式在 view 在 join view， 然后在 view join view， 所以它其实最后看到的一句话，你就看那句话的经济化，那个整个 scroll 非常久，非常可怕。那你叫我去 tune， 我根本不知道 tune 多少，因为它后面背景是多个 table join 变成一个 view， 因为它实际上那句话，如果你真的把它的话通通贴下来展开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大，只有一句 select 而已，就 select join union join union 那样子。那种通常我也懒得去看，就直接交给他，请他建议一下。那这时候你可以把它直接丢给他建议，然后他会建议你，他会实际上拿这个语法去比喻看，说我见所引有没有好处。那如果见所引有好处，他给你一个报告，说大概可以提升多少好处。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试试看。那实际上用他建议的索引去做，那这个我们在下午谈索引的时候可能再继续再来讨论一下。OK，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开就用 Engine Tuning Advisor， 然后直接的把刚刚的这些档案输入进来，然后去下这些设定的指令。
这个功能我想前面三个我稍微提一下，因为这个工具跟以前的 Index Tuning Wizard 不一样。 Index Tuning Wizard 它只能分析一个 DB， 但这个一次可以分析多个 DB， 就是它比较 enhancement。 第二个就是因为2005企业版有提供那个 partition table 的功能，这里它会建议 partition 的这个建制，然后你可以设定这个时间到什么时候一个 deadline， 在2000的时候不行，但2000只能耗资源的低中高，所以你没办法，比如说我中午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让它分析，它 没办法去设一个 deadline， 这个可以。那另外就是它在建议 index 的时候，它现在会充分应用2005的新功能，就是 include column 的功能，这个功能也不错，比起以前在2000的纯粹的这个 index 的效率上面也提升很多。像这些功能都是在这个 database engine tuning advisor。 那我有个经验分享一下，就是说它可能分析出，比如说我有个客户他分析出可能要9个或10个 index， 好，那你不一定要全部都上，针对一个指令你可能上了前面5个，效能已经有提升80%以上，后面的可能改善就有限。那这个时候你就去评估你到底需不需要上那么多 index 了，因为你可能后面改善的幅度有限，你也许就可以考虑不上。因为改善的幅度如果已经有8倍，我觉得应该够，你到9倍跟10倍其实可能已经没有太明显差，可是你可能多了很多 index， 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你把它评估完之后，你可能提供你参考，并不是所有的 index 都要上，加上它的 index 的名称通常都是那种序号，你可能跟你的命名规则又不一样，所以你可能会另外再做这样，这是提供你参考一个不错的工具。好，那建立的时候其实它蛮简单的，就是今天可能就来不及 demo， 就是说你的建立一个新的连线，然后你给它分析来源，分析来源不外乎就是刚刚的你用 profile 录好的这个 trace 档案，或者是另存的 table 档案，或者甚至你就给它一个 script SQL file， 这样也可以，它都可以分析，然后它会给你一些报告，然后一些建议，那你可以 follow 那些建议去看一下，就是都要来做这样子。好，最后一部分的工具就是那个 Measurement Studio 里面提供的报表。内建已经有报表，就是可以看到一些譬如说它的磁碟的使用量啊，或者是比较久的交易等等。但如果你要进一步去看跟效能有关的话，你可以去官网上去下载 Performance Dashboard Report， 但是这个你必须要装SQL 的 SP2 之后才会 work。
因为主要是它是用 SQL Server 的Dynamic Management View 跟 Dynamic Management 的 Function， 那这些的话需要 SP2 之后才能正常，所以它会在 SP2 之后，然后那你的 DB 如果要用这些 Report 啊，你 DB 不能相容于80，你 DB 要本来就是因为80是2000嘛，你 DB 相容性是要90以上。 OK，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位置下载，然后你可以去直接的他会要先装一个 setup 的 SQL 语法，那个是在 MSD 里面去建他所用到的函数，然后就可以来使用。 OK， 所以那你可以来去看到你的 CPU 使用啊，然后你的各种resource 的耗用的状况，然后你可以知道你大概发动那个所在位置。那最后的话是一般系统上线前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做压力测试。 那压力测试的话，你现在可以用 Team System 里面的 Test 来做，那比较完备也比较好。那但是你如果说你没有钱去买 Team System 这些相关的东西的话，你自己也要想办法写程式啊，或者用一些之前的免费的工具来做压力测试。那压力测试的话，一般会建议你一定要压到系统挂掉，然后你一定要压完全部的，尽量压完你的 business 流程。因为我就碰过说你今天压的时候，结果你没有把整个系统压到挂，所以事实上 bottleneck 有可能在压力大的时候可能是网路，也有可能在 AP server， 不见是 DB server。所以你要把整个系统压到挂，你知道最大 bottleneck 在哪。如果是在 DB， 那 DB 要怎么 tune？ 那另外的话就是你最好压完全部的流程，你不要只压了前三个网域，那就算我试过，结果 bottleneck 在后面几个网域，所以你压也是假的。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只能在建议你一定要做压力测试，而且最好尽早做，你不要在系统上线才来做，因为你可调东西不多了。你最好在系统，比如说三个有雏形的时候，就要试试看，好知道你的架构发动那个在哪里，然后这时候你才有机会改，然后在后续持续的保持追踪，你再这么大压力一下，系统会是怎么形象。 OK， 那在由于我们时间已经超过，所以我们就早上就先到这边。
更多网络广播，请至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 或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